大家好，那个今天是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然后其实也没邀请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就是楼上楼下的关系。然后呢，我觉得今天的这嘉宾也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
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说。
对，我大部分朋友都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
Highly
intelligent，、
okay.
对，然后但是所以呢，我跟这个朋友，我首先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名字叫 Sammy， 然后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我们是邻居啊、我们也是因为是邻居认识的，然后我觉得 Sammy 跟 Sammy 的相识跟做朋友颠覆了一个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原来我也可以和傻白甜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重新审视了自己。可能我现在对你的看法有很多改变，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突然不太想出场了，刚才默默灌了自己一杯酒。OK。Sammy， 我是，然后，其实回溯到一开始和侯宇认识，其实我们俩都不是彼此的 type， 我觉得他太高冷，不好接触，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傻白甜，然后有点装吧，那个在那个时期我还是蛮装的，对，所以大家感谢他的可可，他的女儿，所以因为这个孩子，因为我太喜欢孩子，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好，对。但后来了解了彼此之后，发觉其实蛮互补的。他，对，他是我也不是我常规的朋友圈里面的人，对，就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然后学霸型。我周围是死小孩和那种所谓家境条件过于优越到不太会去思考人生吧的人比较多。
哇哦
哇哦，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这样的播客，不要看到我播客。OK，
对，所以今天我们是在 Sammy 的家里面，然后呢点上了蜡烛，然后开了酒，然后酒其实是 Sammy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因为他应该是我的所有女生朋友里面最能喝酒的，然后。本人出产于贵州，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能喝酒，而是因为我一般我的女生朋友都不太会去展示自己喜欢喝酒，就是我很少、我见过能喝的女生，但是我没有见过会主动跟别人说自己喜欢喝酒的女生，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今天也是还就是特别轻松的一个氛围，而且我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然后就随便，就是一个很意识流的一个对话，然后因为彼此很熟悉，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聊天，然后这个播客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去记录我们友情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过程吧。对你可以说说你对酒的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蛮特别的。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摩羯座，就是虽然现在表现出来特别不像摩羯座，但是我是经历过一段特别闷骚的过程，然后别人都是这么评价我的时候，我听不进去这句话，什么叫闷骚，我觉得好像我就是有很多条条框框，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摩羯座的人都比较爱酒，对，是因为我们可以让这个物体，这个液体，让我们放松那种条条框的东西，是一个帮助辅助工具吧。对，但后来哪知道我的上升星座是双子座，所以就后来就是天也不需要靠任何液体来去帮我放松，我还自己蛮放松的。但是我就是爱这种味道嘛，我能欣赏它的每种味道。我曾经还去 苏格兰去学过 whisky 的证书、
哦、
对，然后包括白酒的每一种，不管是茅台或者汾酒两种大类的我都爱，就是
嗯
口味上的丰富我是能够体会到的。
嗯
对，
嗯你看刚才就是你聊到星座嘛，就是这个可能就和我的正常朋友非常不一样、
yeah.
就我可能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觉得星座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一个、
嗯、
一个总结，对，或者一个某一种学科、
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蛮喜欢跟你这样聊天，因为对我来说很不一样，对，我只能这么说。然后刚才说酒，其实为什么我提到酒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很多身边的人和我对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认识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去找到他身上的一个特别大的标签的，比如说他做什么工作，然后他是一个或者是在是有一个家庭，然后他在这个社会里面、
嗯、
或者在家庭里面他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 Sammy 呢，就是他在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是属于特别难找到标签的，which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而且也挺有意思的，而且也不一定会永远这样，他、
嗯、
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生阶段、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挺想跟你去就是录这些播客，包括去聊一聊你最近的状态。
嗯，
那在此声明，就是那这一期播客呢是不能够让你的父母听到的，
对
吧？对，可以介绍一下原因
吗？OK，
可以对听众诚实吗？
一定会诚实，就是我会屏蔽我父母关于这期播客，一定会。
OK，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然后父母的观念也就是
这还真蛮好喝
好喝吧。
嗯，
父母的观念是体制内的，所以他们时不时包括近一两年来他们都会想要试图把我拉回体制内去工作的那种理念。所以我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已经辞职了大半年了。
OK，
对，
所以这大概是多少个月你记得吗？
我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嗯 ，OK，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哇，
大概介绍一下。
我大概介绍一下，OK， 大学的时候在纽约学的是广告设计，但是我工作和设计类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我回国之后第一份在做演艺公司吧，就是娱乐行业，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因为自己家里面阿姨的关系去做了一个 PE， 他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PE 公司、
嗯、
然后但是我就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想跟着一个熟悉的长辈去学到知识，
嗯，
所以在做了投资行业做了一年、嗯、就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supposedly， 然后后来做了大半年的广告的 BD、
嗯、
也是在帮朋友就是一个 startup 做 BD 吧，然后后来都觉得都不合适，然后就觉得当时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下一个方向，但只知道说当时很不想做当时的工作。 所以就果断的辞职了，然后这件事情并没有通知我父母、
嗯、
是因为我知道沟通成本上面会付出很大的努力，我觉得我要去避免这个东西。
嗯，
对，
这里我觉得也还蛮特别，因为我们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其实见过 Sammy 的父母，我们一起吃过饭、
嗯、
然后而且不止一顿饭。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这种电影里面的这种就是这种女孩的父母非常非常典型、
嗯、
就是非常的保护欲很强、
嗯、
然后呢而且把你想的也很单纯，就是对，然后呢也有很多他们先入为主的一些假设，但是都是为了你好的，但是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一种，就是可能你养一个女孩的话能够到极致也就是这样了。
嗯，
对，
嗯，
而且已经到了就是这么大的年纪，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像对于一个小女孩一样的去看你。
你说到极致是说他对我的要求极致吗？
对你的这种 attention to the detail、
啊 okay、
就是比如说他们会 care 你很多生活的细节，尽管他们根本不和你居住在一个城市。
嗯嗯，
然后他们会 care， 他们也会去希望帮你解决问题。
嗯，
他们也会非常非常关心，比如说找男朋友啊、
嗯、
然后对吧，就事业这些。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 市面上所有父母的情况，
okay,
只是你们很
okay,
很 lucky。
OK，
对
，OK， 嗯 ，OK， 嗯，那所以你选择不告诉他们辞职，
不告诉，因为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焦虑感，嗯，这个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给他们反洗脑的事情，
嗯，
但这个精力我宁愿花在先去认知自己是谁和自己想要做的方向，那个时间都要花出去，
嗯，
我宁愿花在自己身上先，
嗯，
确定之后再告诉他们一个结果和一些逻辑，
嗯嗯，
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
嗯，
对，
这个我也经历过，就是我当时从香港回北京创业的时候，我也是把北京的东西都 set up 好我才告诉他们我的，
嗯，
对，但是那个时间并没有，好像应该没有那么，肯定没有那么长，没有超过半年，那所以你的这个，所以你下面还是想要继续就是不告诉他们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
其实我自己找到一个方向和不管是职位吧，
嗯，
或者是工作，
嗯，
或者自己做，就是有个方向之后我再告诉他们我换了一个东西，但对他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哦，你从上个工作立刻换到下个工作，他们不知道中间有个这样半年时间。
嗯 ，OK，
对
，OK， 嗯，
对。
那所以现在那我回到你刚才说你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所以听起来就是你之前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没有你特别喜欢的。
没有特别喜欢的。
OK，
我做了一年的投资是完全是边学边去边做边学金融知识。
嗯。
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以后不管做的哪个行业都很有用，然后确实是让我成长了不少，从宏观的角度上去看各个行业，
嗯，
也学到不少，但是并没有在里面得到成就感。然后 BD 后来做广告公司 BD 也是因为阴差阳错关系，我当时本来是想自己做事情，然后 anyways long story， 就是阴差阳错关系做了当朋友的 BD， 然后但是那个公司又技术层面又不够专业，比较新，
嗯嗯，
然后专业方面也不够成熟，所以我一直要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要假装我们公司牛逼，就是包装自己，
嗯，
去给外面去谈业务和项目的时候，
嗯，
这个过程让我很 suffering，
嗯，
就是我无法，我就不爱说假话的人，
嗯，
对，
okay.
我也不喜欢，我周围的人也没有任何人是一个装逼类型，
嗯，
对，所以我自己受不了我自己点的那个过程，然后让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摆脱他，
嗯，
对。
那你现在，所以现在的这个最近的大半年是在一个寻找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的阶段吗？
嗯
嗯，
我这半年我经历了几个 up and down 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一开始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旅游，
嗯，
放松，
嗯，
就觉得时间是可以自己去支配的时候，
嗯，
就很想去任何地方是拎包就可以走的第二天，
嗯，
所以我有过那个过程，然后包括去一个人去巴厘岛啊，然后去巴厘岛找算命啊什么的就是很放松很自由。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算命的那个巴厘岛，其实它是一个 Airbnb experience， 对然后挺有意思的，然后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活动，所以我之前推荐给过 Sammy， 然后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在一个迷茫的人生阶段接触声音。但是很有意思的是Sammy 全程录音，然后回来之后还听了两遍，
反复听了好几次，
反复听了几次，
不一样阶段。
这个是因为你就是很迷茫吗？那个时候
我很迷茫，
嗯，
然后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事业方向，我希望他可以通过高智慧传达给我一些，
嗯，
可能那高智慧其实本身就是我自己的灵魂在通过他嘴巴里面告诉我这个知识而已，
嗯，
只是我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去读懂这个 information，
嗯，
对，所以但他跟我说，他确实跟我说了几个方向，就是说我非常 good at communication，
嗯，
然后就是 use my voice，
嗯，
就是我会是如果 use my voice 的话，这个事业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事业。
哦，
如果我能
那你可以一直做这个播客，我们这个
希望是自己开自己专栏，
可以。OK，
对，
嗯。
但是我后来 sorry， 所以我是刚刚讲第一个阶段，
嗯，
就我还是比较享受自由时间支配的那个阶段。
对，这个大概持续了多久？
持续到今三月份四月份吧。然后后来我突然在一次和朋友中的对话当中。我朋友的男友就是我知道他年薪他做投资的，
嗯，
他的年薪是来几百万的时候，
嗯，
然后同龄人是比我们差了一两岁吧，
嗯，
不听名字，
嗯，
对那一刹那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哇靠，同龄人赚的比我多好多，虽然我们家没有这个经济压力确实是客观来说，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我还是想要 通过赚钱能够养活自己，不靠父母、
嗯、
不靠父母的钱、
嗯、
去养活自己，并且保持一个还是一样的生活水平的这样的状态，我想靠自己。所以那个事情当时刺激了我一段，我当时也和你聊过一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我当时很想要努力的赚钱，
对，
就是什么钱来得快，什么生意来得快，我就做什么生意、
嗯、
即便那个生意会我当时还觉得很有道理的是，我父母的资源我可以应该要赶紧能利用起来、
嗯、
帮我赚快钱。
对，我记得你都跟我聊过这些。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当时是有过那个阶段，是说我不要先考虑理想和价值观什么的、
嗯、
先放一边、
嗯、
然后先去赚到钱让自己生存下来，再去考虑理想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确实我确实差不多要开始启动某些项目的时候，我还是直觉里面 gut feeling 告诉我我很难去做这个事情。
嗯，
我会很不快乐，我能、
嗯、
我能看到我未来的几个月内我会很痛苦。
嗯，
对，我还是最后我
还是这个是因为你内心中赚钱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对，因为我今天还算吃得起饭、
嗯、
所以我不能，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情况是说我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但如果我今天吃得起饭了，我也不会管我痛不痛苦，我还是会赚几笔钱、
嗯、
但其实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嗯、
我的这个状况就是我没办法做那样的事情、
嗯、
我还是得朝着一个更有价值和理想的方面去走，即便那个工作对我可能赚不了什么钱、
嗯、
每个月很固定的很少的工资、
嗯、
但是我认同这个价值的话，我还是会很开心每天去上班。
OK， 那这个第二阶段又持续了多长时间？
大概持续了两个月，一两个月吧。
嗯，
对、
okay.
try to figure out， 然后再开始找项目，包括当时
就是比较着急的一个阶段。
着急、
嗯、
对、
嗯、
你当时严厉的其实和我沟通过一次，当时我还听不进去我还有点内心有点发火，
家长
对发火，想说你真的你不了解我我想说赚钱有错吗？我想自己独立有错吗？没错啊，你也觉得没错，但是你最终会觉得说这只是个过程，短暂的过程，你这不是你的 long term 的东西。
嗯，
对。
嗯、
我后来几个月之后我回想起这些话，你说的是 exactly 对的。
嗯，
没有错。
对，因为我经历过 exactly similar 的，不能说 same similar 的一个过程。
对，
嗯，
对
，OK， 然后呢？然后什么是让你离开了这个阶段？
后来就真的觉得放弃了赚钱这一点，然后后来意识到说，其实每天生活好像花费也不贵，我不需要这么多钱，我没有要赚，就是没有要短时间里面赚大钱的那种 urge。
嗯，
那我说急什么呢？我说我就后来想明白很多东西。人生的，如果我能活到60岁，
那你还如何再去面对你这个什么朋友的男朋友？你可以坦然面对他，
可以坦然面对。
Okay.
我说，嗯，那个后劲勃发，我要 see
做这个什么第一名旁边鼓掌的人。
对对对，那没事，我就是我对我自己还没有信心的啦。因为虽然你的给我的标签之前是傻白甜，但是我知道我是大智若愚型的。
okay. 懂。
听众要把我灭了，
然后我听众要把我灭了、
okay ，
怎么能鄙视傻白甜？你怎么贴这样的标签？
那我的点是说，我不是真的傻白甜啊。
那你看，你也对傻白甜有歧视 ？OK， 其实没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傻白甜这个类型的人。我们把这个标签消灭。
我应该让你认识多一些我的朋友们。其实
我觉得
真的有，
我觉得他们不用听这个节目，
我好怕担心他们听到
会。
所以所以我后来放下了时间对我的那种焦虑感，我经历过几期的焦虑感期，所以我放下之后，然后我想说人生如果我能活到60岁，我就花一年时间，整整的一年时间在外人
探索、嗯、
在外人眼中可能看起来是浪费时间、
嗯、
但我自己知道我们在干嘛、
嗯、
的情况下，那有什么不值得的，这很值得的一年时间花费、
嗯、
对、
嗯嗯、
然后当然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我自己的作息，然后包括从运动开始，所以我后来一开始运动以后，我的自然的生物钟调成晚上12点钟自然困，然后7点钟自然醒、
嗯、
都不用闹钟、
嗯嗯、
然后每天就很充足 daytime 的时间，然后白天就会起来的时候就打打坐啊冥想，之后去看中医调一下身体、
嗯、
然后中午的时候去上街运动课45分钟，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整个是我的 reading time， 我就是在看书，看相关我感兴趣的书
okay, okay,
然后每天就还蛮规律的
OK
对。
那我们先打断一下，就是刚才这两个 就是你说的这个 daily routine 里面的两个部分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
嗯、
运动呢是因为我和 Sammy 经常我们会去一起上瑜伽课、
嗯、
或者是因为我们一起去一个健身房叫 Space Cycle， 然后现在我们的一个、
嗯、
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里面工作，
嗯
嗯然后后来你又去了一个叫 F45 的地方，是吧？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你的运动包括哪些项目？
嗯，我一开始我以前哇 ，OK， 我运动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为了减肥，所以我的目的性很强，在几年前就是这样，
嗯、
在美国时也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从来没有特别成功过
，OK，
至少不是像瘦成你这样瘦。就所以，然后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次。请了私教课，然后一节课500块钱，然后一个星期上3次到4次、
嗯、
然后定了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很有效，确实瘦了很多
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吃饭也吃得非常规律、
嗯、
然后自己煮饭，自己带饭盒，我那时候还买了饭盒、
嗯、
每天带着去上班，
嗯，
然后这样的话到，但是这样持续到3个月的时候就崩溃了，就是、
嗯，
就是你的欲望就是要 get out，
哇、
wow ！你是要对那种酒、啊、
跟小胖一样，
对。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男生朋友，今天中午刚刚看到他的老婆发了一个朋友圈，是他们家吃特别丰盛的一顿饭，然后我在底下留言说减肥之路什么无影无踪，因为也他恰好也是在3个月这个阶段，就是真的就是想放弃，想完全放弃，
是、
嗯、
对，所以我自己经历过那种很严格的。那个一个自我控制阶段，虽然有效，但是它一定不长久，这是我从上、
okay.
去年的时候这个经验里面得到的、
okay.
得到东西，但是我当时的
那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搞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吃肥肉减肥法，
有生酮减肥法、
对，
就是什么泡蛋咖啡，我忘记那个词，就是一堆黄油和奶油加上咖啡，
对，
每天早上喝一杯，
我也有朋友说很有效，
很有效，我也有朋友、男生朋友用那个方法确实减了很多，然后听上去很爽、
okay.
你可以大吃，
但你觉得他因为某个时期崩溃，
我当时和我教练讨论过这个问题吧、
嗯、
他就说其实对你的肝脏代谢特别不好、
嗯、
他虽然有效，但其实长期来说他其实是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嗯、
但很多人其实他不相信这个伤害这个点，他就当作没听到，他只要看到有效、
嗯、
他就去、
嗯 okay.
就像很多人吃减肥药一样、
嗯、
他们不太去 care 未来的那个结果
yeah, yeah.
所以我后来就说，后来我就断了一段时间，就是那种严格控制之后就崩塌了嘛，然后就复胖了。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对减肥这件事情有点自暴自弃，然后 whatever。然后后来是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长期在就是我现在这个 gym workout 的一个男士吧，他就很大力推荐我，然后推荐这个 gym，
嗯，
那 gym 就是一个澳大利亚品牌 F45， 就是45分钟的体能训练，
嗯、
它里面，比如说1、2、1、3、5是做重训的，2、4、6是做有氧的，搭配特别好，
嗯、
又很高效，
嗯、
然后是团课，比如说一次课里面有10到20个人，然后每次的动作是2个人一起去完成一组动作，然后轮流完成了，比如说20个动作以后就差不多结束了这堂课。所以首先那个气氛很好，那个音乐也很美式，就是然后你有你的 partner go with you、
嗯、
然后就还啊，第二天就会觉得肌肉很酸疼，这个和我在 Space Cycle 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在 Space Cycle 我去了骑单车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好像你没什么效果、
嗯、
我看我上次还给你开玩笑，
建议你此处先为 Space Cycle 打一些广告，不然
但是我离开 Space Cycle 的原因呢是因为
生气
瑜伽课，我太爱瑜伽课了、
yeah.
因为你的关系我也认识到瑜伽、
嗯、
我以前对瑜伽的概念就是干嘛浪费那个小时时间去、
嗯、很
又没有达到
不像运动的运动，
对、
嗯、
又没有达到减肥效果、
嗯、
因为我运动一开始就为减肥嘛，
嗯，
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太浪费时间了，但后来慢慢意识到练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它其实有很多力量和平衡，
对
还有很深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爱上了，所以那 Space Cycle 的瑜伽课是非常棒的对，老师也非常棒，所以我还在续着卡，我还在交着钱
OK great
对，但是我是就搭配着来，我就办了两个地方的会员卡，一个 Space Cycle、
嗯、
一个是 F45、
嗯、
那持续的我会觉得每天都想去那样的环境，每天都运动，以后
所以你现在每天都去吗？
每
天都
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候我还是会犯懒、
哦、
其实我后来总结出来这么多年的纠结减肥纠结、
嗯、
也成功和不成功的那种循环之后， 我总结出来说，你就不要把减肥当成一个短期目标，
嗯，
它就是你的一个 lifestyle，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嗯，
你每天去运动，即便你今天、明天、后天都吃多一点，都喝多了一点，又怎么样呢？你还是会消化的下来的。
嗯，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像吃饭一样每天要做的事情就行。那有时候你懒得吃饭，你也不想吃饭，有时候会你就懒得运动，那你不要去，
嗯，
也不要太勉强自己说一定要去完成这个事情，这才会持久。
OK，
对，
你瘦了吗呢？
我没有去量体重。
这就是为什么快乐，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不量体重。
但我每天会摸 OK， 我的体质是我只要一吃多我就会上脸，长到脸上，所以我每天会很好的去 measure， 就是去测量我到底有没有胖，就摸脸就好了。但有时候穿衣服明显知道号数变小了，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健身教练以前花了很多钱的健身教练，他非常好，很专业，观念也很正。他也说，就是他一直在说你不要把它当成短期的东西。然后他也说，就是
长期就可以交给他更多的钱。
我当时是这么理解他的，所以我不想听进去这些话。我觉得他的功利性也太强，一直想赚我钱。但其实别人在告诉你，
不要当成一个短期的东西哦，要办年卡，至少要十年。
对，我想说，哇，我到底要花多少钱在你这？但是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在很客观、很忠诚的在告诉你这个真理。但是我只是自以为听进去而已。对，然后他还说，就不要去每天量体重。就如果你要量的话，就一周或两周量一次，因为你的身体需要时间去，反应出来。
我觉得就每一周呢，去 Lululemon 买一条裤子，然后看码数有没有变小。变小了你会很 happy 的购物，然后没有变小呢，你
是为了 Lululemon 代言是吗？是准备 next step 是为他们做代言人吗？得花多少钱？一两周买的号可能四周买的号都是一样的。对，所以
也是运动跑
运动，对，我就变成我的 routine 以后，发觉一切都会很正常的自然，没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控制饮食吗？
我是
至少喝酒是肯定没有的。我想
喝酒真的是没有，我真的
可以是吧？
所有人就是，不管是面临减肥的人还是怎么样，就是别人要说我最近在减肥或者怎么样，告诉一个新的方法，我就说啊，我提到酒是没办法戒，我宁愿少吃一口饭和对，但是不好意思，我听就是我不是一个 alcoholic， 我不是要喝到每天酩酊大醉的样子，
就是每天要喝一两杯，
但我酒量太好，所以喝两杯真的等一下喝水，
没有办法 tipsy 都不行，
没有办法 tipsy， 我只让我 relax 一点，对，所以饮食上还是有些控制的，比如说我昨天吃了火锅，我今天明天我可能会少吃一点，我多运动一下，就是自己要去平衡一下就行。
Okay.
但是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朋友叫我去吃火锅，我还忍着不吃，要喝酒忍着不喝，那很难受。对，你一定会崩塌。对。
然后运动 part， 然后读书 part 是你在去读什么样的内容呢？
必须要说一下那个，感谢侯总这位导师。他在哇，我们现在其实坐在我们家地毯上，然后左边全部是我累积的书。
哎，我正好，我刚才看见怎么这么多书，而且就是他们家书柜已经放不下了。然后我来读一下我看到的这个题目啊，天哪！公司理财、小岛经济学，这个小岛经济学是我推荐给
你。对。
然后周期啊，这个周期我也看过。然后解读基金，
对，
钱穆珍稀讲义系列，
我还有没有
这个？
我有很多没有功利的那种书，
钱穆这个应该是高晓松推荐的，
高晓松推荐的。
这个是我推荐的，佛祖都说了些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的书。然后就是什么？
生命答案，
自卑与超越，水知道答案。
对。
还有什么？白夜行，这也是我推荐的。然后，
白夜行我朋友，对，是你推荐的。
投资最重要的事儿，天哪！有限与无限游戏，这是我推荐的。
对。
心流，这也是我推荐的，在一块买的。理想家，这是不是
这我自己逛书店看的？
我也买过这个《正念的奇迹》，
你推荐的。
OK，
教养的迷思，
日本《Lonely Planet》，
然后就剩下的是旅游和做饭
的
一些。
Okay. 哦、真
的
是很多书推荐，
但我似乎
这买有多少是德行没拆封的？这个
我真的来不及读完这些书。然后在读书这个部分呢，就是感谢我生命中出现了和我常规朋友圈不一样的人物。这位侯总。对，我怎么称呼你啊？
这
大众圈称呼
你都不知道谁是侯总。
对，他给我推荐了很多，比如说小岛经济学这本书是我很喜欢这本书，后来也推荐给我一些散白天朋友们。
而且我给你推荐的是专门为你推荐的，你看都是这种
符合智商
科普，然后 introductory 这种，然后介绍一个新的领域这种，非常好。
对，嗯、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小岛经济学。
好的好的，
在听众里面有些准傻白甜，
想要去没有没有，我其实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读，就是还都蛮有意思
的。这本书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用很简单的绘画的方式和漫画的方式吧，解释了一个社会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是怎么成立的。而且我读到有些地方我还很生气，想说哇靠，现在很多政治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都来自于他妈的不专业的人。
哦、
有可以要逼了是吗？
不用不用，我很厉害。应该没有少儿听众吧
okay, 对、所以这本书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嗯，
然后我还是会看一些教育类的书，但是教育类书我在行业里面聊过一些人以后，他们也不太推荐我说要去看某一类书、因为那些都是一种方法论吧。
嗯嗯，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心灵派的，那比如说什么松果体。
哎，我先插回去一句，就教育类书，因为我恰好我原来看过一些，我其实觉得还是有些好的，
是吗？
然后对，然后比如说
最近你没有推荐给我，所以我就有点
之前我推荐给过你那个，你可能忘记那个 Ken Robinson， 他写过一个他首先他有一个 TED 演讲，就是非常有名，他就是专门去讲青少年的教育吧，然后讲、去讲，他里面有一个特别核心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教育体系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信息社会，所以信息革命之后其实整个教育体系的更新是非常非常滞后的，所以他就讲了整个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去adapt 这个新的这个 information age， 但是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Creative Schools， 他就是收集了全世界的一些特别创新的这个学校案例在里面、对、然后我今天还在读一本书也是挺巧的，就是我本来也不是特别爱读那个，尤其是跟就是很小的小孩相关的教育的书。我今天在读一个叫 Whole Brain Child， 然后这本书很有名，是我做教育行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其实就是在讲那个儿童心理学，以及很 practical 的，就是你怎么去比如说做一个 parent 怎么去教育你的从很小的小孩一直到青少年。然后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就是而且这些知识是对成年人也很有用的。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左脑和右脑大概是怎么样的功能的区分，然后当一个小孩比如说左脑右脑，还有一个叫做上脑和下脑吧，就是用那个中文说的话，其实就是跟你脊椎比较近的和你离你脊椎比较远的。然后他会去大概去讲他们的分工，然后他会去说，当你出现一个比如说小孩子他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如说极端反应的时候，他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他的某一部分出了问题，还是说这是一个 integration， 就是然后大部分他认为是 integration， 就是不是说你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而是说他比如说你左脑和右脑不协调，然后他没有一起工作，他没有很好的去看到这个 whole picture。然后我读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都是很有帮助的。对，包括你也可以回过头看自己的一些行为到底是为什么，比如说 too emotional 的时候，或者是太 logical 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大概会有一个理解。所以我觉得教育行业还是可以读一些，但是要只能读特别好的那种。
对，首先是特别好是你要给我推荐一些，因为你读书太多了，所以我相信你判断你。其次，你讲到左脑和右脑，你就是偏左脑型的人。
对，我非常
右脑型的人，
对，
所以来嗨翻一下，配合的这么互补。
但我确实是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那个维持友情的，就确实很不一样，
确实
很不一样。对，
确实是。
嗯，
我在
所以可能你身上有一些东西在普通人看来很普通，但在我看来我会觉得这是我想学习的那个对象。对，会有那种感觉。
我对你的看法一样，就是你会教会我很多东西。
不要商业互吹了。
OK， that's it。
OK， 然后刚才打断你，刚刚刚才说到了心灵类的书，
对，
嗯，
对。但你讲的刚刚讲的教育类的书，我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说你从科学角度上帮我认知大脑的这个怎么去 work，
嗯，
这些类的知识类的书，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嗯，
我并且我读了很小的一点点吧。我接下来会再读一下，但是我说为什么会开始看书的类别大部分是偏或者是资讯类吧，大部分是偏教育类，是因为我大概找到方向了。
嗯，
就是在我这个辞职阶段当中到后期到现在这个近期，
嗯，
我大概有个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教育行业。
嗯，
但是我又不想要跟从就是传统式的教育。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从小就16岁之前在贵阳的时候是公立学校长大起来的孩子，然后到16岁之后去到新加坡读高中，然后到美国读书。
嗯，
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会发觉我们家可能父母还是比较 typical 的公立，就是传统父母。
嗯，
所以他从小对我的那种，他们又忙于事业的情况下，又脾气和性格，他们的情绪又不知道自己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嗯，
对我的压迫感吧很强。
嗯，
就然后包括学校里面对我的要求，
嗯，
他们一向认为是老师是对的，即便老师有时候真的是错的。
但你已经很早就出国了，
很早出国，但是
已经比大部分中国的小孩幸运很多。
确实是。
嗯，
但我其实有个明显的对比，就是公立学校和所谓外面读书的学校的教育上面的差别。
嗯，
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都有 advisor， 他会经常问你说，比如说选大一读完以后大二的时候选科，他说你最 passionate 的东西是什么，你最热对什么东西，最对什么东西最热情，为什么那个东西对你热情，
嗯，
你为什么会对那个东西热情。
嗯，
然后这些问题当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新的一个问题，我从小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东西。
嗯，
父母在给我意见选科方面的时候，就说经济选经济吧，选金融吧，那个是最容易找工作的。
嗯，
那个是对最方便的。没有人在问我说我喜欢什么，
嗯，
然后为什么，
嗯，
对，
嗯，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自己明白了，就是为什么选择教育呢？就是我这个行业，就是我还是挺认同他的价值观的，就是他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盈利的，但也可能盈利啊，但大部分来说不是特别盈利，但是他是至少你可以输出一些比较好的观念，在小的时候，在某些人的小的阶段的时候，
嗯，
输出一些观念给他们，可能会比较影响到他们整个人生。
嗯，
因为我目前对于幼儿教育这块会更注重
幼儿教育，
就是，幼儿教育
okay, okay.
我自己觉得六岁前的教育还蛮重要的。
嗯，
对，我还那讲到这个是不得不说，我曾经是有抑郁症的一个人的问题。
嗯，
对，
嗯，
所以我为什么会对情绪管理和从小的那种原生家庭的教育，
你觉得你抑郁症的，首先你可以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2015年的时候爆发的，然后当时在纽约。
当时你多大？大概就上
哇，暴露我年纪吗？
不，你可以说是上，
没关系，
上
准备
后
没关系，没有在 care 年纪这个事情。2015年那个时候是大学最后一年，然后我当时2015年的6月到9月份，有3个月时间。就情绪爆发的特别厉害。
嗯，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任何的事件性导致，比如说不是因为谁离开了我，
嗯，
也不是因为什么谈恋爱不谈恋爱的东西，就生活很平静，也是单身狗那个时候，就是一切正常，然后家里面也很平稳。
嗯，
但是我出于说我当时对自己的要求太高，然后我有太多条条框框，包括父母对我的期望也高。然后我很容易不相信自己，我很容易自责，
嗯，
等等的，就累积。其实这个东西爆发点虽然在6月份，但是已经持续了可能一年了，这种慢慢累积的情绪。
嗯，这种就是在爆发之前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说持续一年的这个过程，
我比如说经常去教课交作业给老师，我当时学广告设计嘛，那你会为一个产品去做设计方案。
嗯，
那交给老师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你的方案不是很满意，然后给你提意见。
嗯，
提完意见以后， 一般的人就是 OK， 我改了就好了，
嗯，
我就再想个另外东西就好了。
嗯，
我就不行。
嗯，
我当时的理解之后，是不是我自尊心太高？就是我特别 take it personally，
嗯，
我觉得我是不是太笨了？
嗯，
我连学校都没办法去完成作业，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
嗯，
我做不到？
Okay，
那我以后出了社会以后我怎么办？我的能力怎么可以在社会上面生存？
嗯，
等等的一系列的自我怀疑的问题就来了。
嗯嗯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 uptight 的人，就是非常一个拘谨的人。然后后来我抑郁好了，就是回国以后慢慢其实有家人的在旁边，在我旁边，让我觉得是安全的，是觉得我是被需要的，我不是一个离开这个人世以后就没有人会去记，
嗯，
没有人会难过的。
那爆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爆发的时候是每天不想见人，社交不是社交恐惧，社交恐惧至少你不用出去社交，但你见到朋友你还是可以正常聊天。我是连见到朋友都没办法正常聊天，我不想见到朋友。
嗯，
我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是不想下床，对，我连床走下床那个力气都没有。一开始会自己告诉自己说要 push 自己说要出去上课，然后后来到后来完全没有这个能量了，我就是逃了很多次课。然后越逃课越讨厌自己，然后越有太多问题要去处理，因为你逃课你要给老师交代，你要撒谎，
嗯，
说我今天不舒服，
嗯，
你明天不舒服，
嗯，
然后那个撒谎的过程我也很讨厌，
嗯，
我讨厌自己撒谎过程，
嗯，
就是个恶性循环，越来越。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能病了，这种
没，我有一点点抑郁症的那个概念吧，
嗯，
就是不深，
嗯，但你不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医生？
这个也是个 good question， 就是说，
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大部分国内的人，可能我这个年代，这个当时。现在可能更多资讯，但当时对抑郁症的看法还是比较更小众、更浅的知识，
嗯，
更浅的 understanding 和理解。
嗯，是不是就跟这个社会刚开始去讨论同性恋有点像？
有点像，
就是，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作为
小众的这种人群，嗯，
我作为很亲密的朋友们，他们知道我状况，他们说抑郁症你没有吧，你只是心情不好吧，
嗯，
他说你不要想太多了，你过来你就好了，
对，
就没有人在正确认这件事情。
对， 对，嗯，
所以我别说别人，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没觉得，我是到了很后期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觉得这是不是抑郁症，
哦，
然后在网上去找些答案啊，
哦，所以是你自己主动去发现，
主动去发现了，
哦，嗯，
当时
那还是蛮厉害
当时我也找了一下学校里面的 advice， 就是咨询师吧，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找了一次我就不太信任，而且其实我就 make appointment， 后来我就走了，其实真的没有去，
哦，
我就是去找过但是没有进去和他对话，
哦，
我就走了，因为我当时
他应该重点关注这种人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应该看出了一些迹象
对，但是我
确实跑去自杀了，对，赶紧联系。
我出于当时对心理咨询师就是陌生人的不信任，
嗯，
我不觉得他，我会觉得他们给我的观念也是人给我的观念，
嗯嗯，
这个人的程度和知识量
是主观的，
智慧有高有低，
嗯，是
我怎么能够信任一个就是很差，就可能会是差的人呢？所以我不愿意 take 这个 risk，
嗯，
我宁愿找当时我身边的闺蜜，她我有个闺蜜就是台湾人，她是非常非常耐心，她并不能在情绪上或者是价值观层面上给我梳理清楚这些逻辑，但是他的陪伴很重要当时，
嗯嗯，
所以让我还好的没有走上极端。我到后期已经想到要放弃生命很多次了，就是我一直在问自己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我，好像真的没关系，我也找不到那个，
嗯，
我找不到那个连接点，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很陌生，
嗯，
虽然他们每天好像，
嗯，那你觉得你离放弃生命最近的是哪一次？
我有试过就手滑自己的那个动脉啊，这手腕动脉，但是滑的同时我脑筋里面会想到我父母的画面，
嗯，
我唯一放不下就是真的没，也是因为胆小我怕疼，
嗯嗯，
但是其次就是我真狠不下这个心，就是我想到我父母可能会真的很难过，
嗯，
但我后来怎么就是后来我父母已经失联，我就和我是已经失联了，然后纽约一些 family friend 就是父母的朋友们的孩子在纽约，所以他们辗转找到那些孩子们，然后找到我，然后让我立刻回短信，回电话给他们，
嗯，
对，然后后来知道我的状况非常糟糕，他们在远程知道我状况非常糟糕，就说让我立刻回国，
嗯，
对，我当时还我孝心的很感激我的父母，
嗯，
特别是妈妈在对的时候她并没有 说你这不是事儿，你应该坚持一下，因为很多父母他会这样说，就说你应该把坚持下去，对，我父母还是觉得这他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然后把我揪回国去待在他们身边，然后我有段时间每天他们也没办法和我聊太多东西，我也不想讲话，但我每天还是能够去慢慢去游泳啊锻炼啊什么的，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正常人的
情绪。但是这个是有医生吗？有医生和药物吗？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看医生和药物，我比较保守。
Okay.
我可能我的性格就是保守的，以前就是包括我对医美的认知也是很保守，就不愿意去试那种放入身体里面的东西。对。所以后来算是治愈的，这么说的话就是治愈的。我看了当时这个和我的宗教信仰有点关系，不得不说，就是我从16岁出去到新加坡的那个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基督徒，然后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就是我跟你说分享过说我有过一次奇妙的经历。
对，这个先打断一下，我们因为宗教又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我们先因为我觉得抑郁症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topic， 然后原因呢是我最就其实原因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而是因为我每次发现我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他们都是最不可能得抑郁症的一些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自己，这不我没有抑郁症，但是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的当时基因检测。我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里面说我的抑郁症得病的概率是正常人的几十倍吧，就是非常非常高。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结果，我就觉得怎么我觉得我是完全不可能的那群人。对，但实际上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种极度的外表上极度的阳光，受欢迎，然后积极向上，努力的生活的正能量，就这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奇怪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在如何对待、如何诊断和如何对待抑郁症的这个话题上，我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至少国内是还是没有任何就是成熟的结论的。所以比如说以前我们两个也讨论过，就是说有朋友我们有 mutual friends 有抑郁症，然后关于到底要不要吃药、要不要看医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有非常分裂的答案。比如说你是自愈的，所以你会觉得不要看医生至少是一个选择。
对，我的逻辑是心比心药医。
对呀，这是你的逻辑。但是我也有朋友之前我们也一起聊过，就是他通过医生和药物之后，他就觉得不是说一定要去吃药，而是说他觉得说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吃药是一种选择，而且有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效。
对，
但确实有一个共识，就是该怎么样医治，然后怎么样诊断，包括吃药不吃药这些东西，现在还都依靠于医生个人的主观判断。
对，
所以你是否能遇到一个好的医生，这个幸运程度决定了你之后后半生的这个结果。
对，
所以这个还是很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即使我们没有得过抑郁症，或者是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应该对这个事情多一些常识上面的理解。所以有没有一些常识是你想要去分享给普通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哪一些的迹象，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然后比如说当你就像你自己怀疑之后，你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可能会去查好人，但是我要不要去比较快的去找医生，然后如果说他有医生有推荐吃药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个推荐？那么如果我吃药了之后，我还要不要去配合其他的手段，以及哪些是医生不能告诉我的？对，
因为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包括我们有个共同朋友经历过这件事情，他的观点让我其实后来想很认真思考过，也做过一点 research， 就是说吃药其实是个选择，没错，我现在也认同这个观念。然后但是吃药是说它怎么说呢，就是说药只是个辅助，如果你一直长期靠着药物维持 你以为你康复的，那迟早有一天它会就爆发。
嗯，
但是这个药物的辅助在的很有作用，是说当你在很严重的时候，你的抑郁症的情况严重的时候，你去找心理咨询师听不进去他给你讲的道理，你无法正常的去分析他给你讲的话的时候，
嗯，
你那个时候需要靠药物的帮助，
嗯，
让你分泌出大脑分泌出一些正常的正确的元素，
嗯嗯，
你才能和一个心理咨询师正常沟通，
okay，
你才能和他正常疏导，
okay，
才能把你心病那块治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有前兆，比如说你每天不想见人，然后我的症状就是不想说话，不想见人，很自责，
嗯，
然后有些人会哭，我当时是不停的吃。
就是是不是能总结成就是自我价值很低？
对，自我认知的价值感非常低。
嗯， 嗯，
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找咨询师，因为现在有些网上像小程序和公众号，他们都有心理咨询师可以随时预约的，
嗯，
我虽然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服务应该蛮容易去连接到这个服务的。
嗯， 嗯，
那你聊过一段时间，如果还没有帮助的时候，你就可能去，这线上的嘛，
嗯，
你可以去线下打听一个口碑比较好的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去每天每个星期约一个 section 去和他聊天吧，去疏通。但是如果这个情况下，医生也会给你一些判断，如果你无法听进去医生给你讲的话，就说明其实我觉得很 tricky 的一点是说，心理病这一块，抑郁症这一块，它不是像一个癌症一样，你去做了核磁共振 X 光之后，
嗯嗯，
你发觉你有东西在你的肺里面或胃里面，那你要切除，像下个方案。这个抑郁症的判断是他要你回答很多问题和症状现象，是看你每天的一个生活作息去给你判断，就是我觉得准确率也蛮高的，但是那个准确率到后来是严重还是不严重，那个点那个程度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的。
嗯， 嗯，
对，所以但我觉得还是先去找心理咨询师，然后如果还是试了一段时间没有用，还是越来恶化的话，那可以去找一些可以去吃一些药了，靠药物的一些辅助。但药物这方面 apparently 其实有分很多对大脑伤害和有依赖的药物，
嗯，
有些是没有，而且我有个朋友是试过几种药之后再找到自己合适的。
哦，
嗯，所以这个医生怎么给你下处方，这个东西也很有模糊地带，对，可能你要试过好几次才知道。然后之后可能让你情绪比较状态和情绪比较平复的时候，你大脑产生的元素比较正常的时候，你持续去找心理医生，然后慢慢戒掉药物，然后让你去疏通你的价值观和你对世界认知的这个观念，
嗯，
才会真的根治，
嗯，
包括你对父母的原谅，
嗯，
原生家庭的，嗯，或其他人对你的伤害，
嗯，
你慢慢放下这些点的时候你才会根治，
嗯，
那药物确实不是根治的点，
嗯，
但是是辅助的方法。
嗯
嗯
嗯 ，OK，
yeah，
所以心理咨询师其实还是蛮必要的，
嗯，
但是，国内是不是没有这个文化？就是因为一个正常人，因为在西方很多正常人 ，like， 比如说在婚姻中，或者是工作压力有一些工作压力、社会压力，他其实就是会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
嗯，
但国内没有这种文化，所以也缺乏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和信任吧。
对，
嗯，
我最近看到会越来越多比较线上更容易普及的，不管是文章也好，
嗯，
或者是服务也好，心理咨询师服务，
嗯，
有几个平台其实做的应该还不错。
嗯，
我这个说法可能不是特别客观，是因为我没有去尝试过他们的服务，
嗯，
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个媒介和这个平台，我也不知道收费啊，就是不知道门槛多高。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肯定离国外那种这么普及的状态还是有时间上的差距的。
嗯，
对，是要，但是是一个在增长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还是挺好。
嗯，
最难的是和上一代人去沟通，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抑郁症的大部分，就不是说大部分，但是 还真的是大部分的原因可能首先来自于原生家庭。
嗯，
对，就是为什么回到刚才拉回题，刚才说我对幼儿教育这块比较看重，
嗯，
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抑郁症治愈之后，我先去挖掘到自己伤口的一个点，看到自己伤口的点和原因是说来自于原生家庭，他们其实很爱我，但是他们的方式就是比较严格，
嗯，
比较传统，
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教育。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很容易不自信。
嗯，
对，我也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我妈妈就是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
我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她会说你考成这样别人怎么看我。
哦，
对，是这个逻辑，而不是说你考成这样为什么要考成这样，她不是帮你去根治那个问题，她就是会在意别人眼光。然后以前小时候我剪刘海啊，就她会觉得特别影响形象。
哦，
她会觉得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
哦，
对，这就是一点点的小事，可能在她看来她都忘记了这些点，但其实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嗯，
但你是一个会让他觉得骄傲的一个小孩吗？一个自己
的，我的骄傲是，我让他骄傲是有一些标准的，嗯，
就不是一直的，
不是一直的，
是达到某一种标准之后，
他才会骄傲，不然他会觉得很，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OK，
对，而且他会说家丑不外扬，他真是这个理念的人。
OK，
虽然你和他见过两三次，但是你其实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他现在其实改很多。他老年，他到了，他人的后半，
他现在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
是个很温柔的人。
妈妈，对，
他经历过，他也知道我抑郁症的这个过程。他经历过两三年，我们在探讨，不管用什么方法吧，算是他让他去了解了抑郁症这个状态和原因。我也写过文章，文章里面写了原生家庭，他都
他
全部看完了，
你的文章
读完了，他读得非常认真。
Okay，
他虽然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也在反思，还是成年人他一定会有反思的。
对，
所以他改了
很多。这也小小小的那个打一个标签，就是之前 Sammy 在我们的公众号禅语宇宙维修艺术上面很早之前就写过一篇关于抑郁症的文章，然后是写他自己的经历吧，然后那篇文章在之后的陆续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新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会经常有朋友很陆续的就发掘到这一篇很早之前的文章，然后会我觉得他就不是说那种阅读量很高，但是会有好几个人就是会陆续的，比如说跟我讲说这篇文章有帮助到他们。对，就 personal 的这种经历吧。对对，
I'm glad。
对，因为就互联网在这里面起到一个，我觉得分享这个 experience 本身确实非常的重要。
嗯，
对，就是至少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阶段，然后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很脆弱的病人，就是抑郁症也是病人嘛，的当下，他知道说我不是唯一一个疯子，打引号的疯子啊，让他们会有很多的给自我的空间。我当时也是在网上在找抑郁症患者，我也是在找我的族群。对，所以其实分享就是达到其中一个目的，然后也知道说你可以好，那给他们也会一些信心和一些方法论。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我相信是可以治愈的，我相信非常可以治愈的。对，我治愈的，我真正治愈是因为我重新梳理了一下所谓的价值观、三观，就是我以前特别纽约的朋友看到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就是像你刚才说特别不容易得抑郁症的那波人的外表，各种积极，然后我很忽略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是否认不好的东西，
对，完全否认什么，就特别佛学那种放下小我，然后执意的执念的想要放下小我，但是我现在就是
你把所有你不好的东西都归结到小我身上去了，
对，然后我一定发觉他的时候，我一定要放下他，但是我都不知道小我是什么，放什么东西，对，很不 make sense。然后我刚说到哪？
但是因为你最开始 bring up 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聊到教育嘛，就是 这个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认为这个跟原生家庭的教育有关系，但是幼儿教育大部分还是机构教育和学校教育嘛，就是但实际上我们也聊过这种，就是说教育，因为我给我女儿看学校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因为我比较爱冒险，所以我去看了很多非常新的创新式学校，根本就跟现在的体系既不是私立也不是公立，根本就不是在一个轨道上。然后我看了这个那个什么，包括国外有很多这个乔布斯老婆做的学校，伊隆马斯做的学校，马克苏格伯捐钱的学校，但实际上我看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学校不是一个 magic， 然后parents 就是父母还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怎么去什么样的教育能去解决父母这个问题呢？
你提到一个也是我也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一开始会入手到说我是不是应该从小就在人类小的这个阶段树立整个三岁定八十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应该给他们输入比较正确的观念，但是当后来我探索这段时间之后发觉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它线下的都是一个载体，学校也好或补习班或者是培训班也好都是个载体。
对，
那一回到家你又打回原形，其实所以说父母这方面的教育也很重要，也非常重要，但是我只是觉得说父母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很难去改变，我觉得改变一个成年人我觉得好难。我目前的认知，我可能会以后改变想法，但我目前认知说你要去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观念的那个成本大于你去改变一个孩子，或是给孩子更多营养，就是更容易。对，我目前而且就是对目前还是比较偏向于幼儿教育这一块。成人教育也很重要很重要，只是我觉得我能力有限，
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真的
爱咋咋地。
对对对，就这样吧。那孩子改变他们搞不好也是一个方法。
也这个也有道理。OK， 然后是不是抑郁症的这个经历让你，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灵性的人。然后刚才也提到就是你会去看一些精神类的这些书啊，或者去探索一些这方面领域。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聊到星座算命啊什么的，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其实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一个是我觉得你是还真的还蛮有天赋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就是也都冥想嘛，但是你的冥想时间其实很少，但是你经常能从 meditation 或者是这些类似体验里面去获得很大的一些收获和感悟。对，所以我觉得你是很天生很有灵性的这种人。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也确实探索过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然后这就涉及到你刚才有说到那个宗教。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是也是我身边可能你是唯一一个就是从基督教之后转换到了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契机，就你刚才也开始讲了嘛，有一些什么童年神奇的经历。对，
对，我比较少讲到这个故事是，对，我自己从小，对，哎 ，OK， 让我重新整理一下。我从小十六岁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家首先不是一个宗教家庭，完全不是，然后也很少提到佛啊，然后其他宗教都很少。我很少，我小时候也很少看外国片，所以外国什么教父里面，或者是其他教父这个 case 不一定对 ，example 不一定对，其他的外片里面提到的宗教、基督徒的这些东西 ，information 和知识，我都很少接触，就几乎为零，
就不太知道，
真是不知道，没有在说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去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当时寄宿家庭他们一家人怎样都是基督徒。我当时住进去的时候，我也只是礼貌性的，每天很友好的，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 OK， 就是保持个友好关系。他们有一天1月1号的时候，元旦节他们教堂里面有庆祝活动，然后就邀请我去，我第一次去教堂，然后我就说是 OK 去，我也很好奇。然后去的时候我还去回来之后，我其实内心里面会觉得很怪， 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唱圣歌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举起自己的手，
嗯，
一边举手一边去唱圣歌，就这样还蛮宗教形式的这个场景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怪，
嗯，
但我也不好表达，然后我就跟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的基督家庭的父亲当时就说，那我大概给你讲一下谁是耶稣，基督教是什么情况，然后历史是什么。他大概花了1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明白，
嗯，
讲完之后他就拉着我说，那 我带着你第一次咱们祈祷一次，向上帝祈祷一次，然后我一直跪双膝跪地和他祈祷了一次，然后那是中午嘛，祈祷完之后我就说，那我就回房间睡个午觉，然后大概20分钟，然后的时候大概就可能睡20分钟，我在躺在床上一睁开眼的时候，我人还躺在床上，我就明显感觉到有股能量在我的床的旁边，然后那个能量太充实和太美太温暖，到我感觉到我的心脏的物理位置就在我的左胸腔这一块，就像可能小时候大家很难过伤心的时候，有那么一次是觉得心痛到我觉得我在左胸腔，那一次是感恩充满爱，就是我很难用语言去真的描述那感觉，但是我知道它很真实，然后我也看不到它任何东西在我床边，是看是看不到，就感觉是空气，但是我知道我的意识里面，我的脑筋里面很知道它就在那，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上下学，有一个星期我都觉得我左肩或者是右肩膀都有股能量在保护我，那能量就是保护，我知道那个 information 它要传达给我是保护的意思，并不是爱，我很清楚分别。然后经过那个星期之后，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我时不时我现在想想看，我时不时以前其实都会回头想要和他对话，虽然别人可能觉得我是疯子吧，就是和一个空气对话，我就是转向左边或转向右边肩膀想和他，其实想要对话，但其实就别人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的，所以那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是不是太就是真实的，所以我才开始去学 Bible， 我就去学圣经，然后我当时也不是立刻接受洗礼，我是比较理性，就是摩羯座比较谨慎型的，然后我就花了3年时间慢慢去每个星期去教堂，然后也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去 Bible study， 又去学圣经的学习都会去，大概花了3年时间之后，在美国的时候接受了洗礼，然后一路是基督徒到我15年的时候，对，大概前后有8年时间吧，都算是基督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当时有个契机是导火线，是因为我外婆去世15年的时候，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说当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死去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地狱，你认识他才会进入天堂，通过他给你的那个十字架你才会进入天堂，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很不能接受我的外婆，她当时癌症，然后她快要离世了，我不能接受她要离世的时候那个结果是要去地狱，因为她一辈子很善良，我和她感情也很深，我就不接受这个事实。我后来就慢慢开始去了解，比如说看一些书，是前世今生是对，比如说对生命这个东西是有巡回轮回，
就是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催眠师吧，
对，
然后就是从西方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角度去探讨轮回的这件事情，
对，
他
当时催眠了一个病人，然后那个病人就第一个病人是唯一一个病人是能回想起他前几世好几世的回忆的人，所以他把他记录下来了。然后我看那样的书之后，有看其他方面，比如说量子佛学，从量子物理和佛学的结合点去讲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在以前的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相信说什么灵魂会轮回的这个概念，完全没有，所以从那个点慢慢开始去探索其他领域，但是那只是个导火线，外婆去世这件事情只是个导火线，在导火线之前的2-3年，我经常我的信仰我的 faith 经常是不稳定的， 因为比如说我在纽约的时候遇到一些同性恋的朋友们，我和他们很好，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是同性恋是不允许的。
对，
那比如说我认识到一些教堂的我的教友们，他们是情侣，他们一定已经发生性关系了。但是基督教里面有说你在结婚之前是不能发生性关系的。
OK， 就是你会有很多困惑的点，
很多很多，无法去和这个世界上融合。
嗯，
有段时间我在很比较虔诚的时候，暑假回国，我父母要去。
我前几天在加州，我还在想，那这边，全部同性恋合法化之后，对于宗教的这种冲击，会不会也很大？
真的是每个人信仰是自己去判断和自己去理解的。有些人还觉得我相信上帝，很相信上帝，但是我也接受同性恋，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还是比较传统，是跟着书来走的。书上圣经说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个怎么怎么样那些条款和原则，我又无法去融合。包括对，
那一般这种情况，你如果有困惑，你可不可以去问？
我问过
比较权威的人，
我问过一些比较资深的基督教徒或者是长辈们，基督教徒他们给我的答案没有办法说服我。就说这个有时候会说只有
上帝
知道，上帝知道。对，我们人的很难去揣摩上帝的智慧。
对，这就是基督教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对对
对，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自己没有答案，但是他们又不想
你怎么能揣测上帝的意思呢？
我们只是人类的智慧，不是上帝的智慧。
OK
对
OK。
所以其实说不是因为某件事情导致我立刻换了宗教，我是有这样的 struggling 很久了。才往其他方面领域去探索。那我现在只能说我自己是在学类似于佛学和禅学的人，但是我觉得不利于任何宗教性质。对，宗教性质有我就是太反对了，特别反对，包括其实佛教性，
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
对，
我其实就是刚跟你认识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刚开始对佛学特别感兴趣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比了很多其他宗教，我觉得佛学和禅宗确实是我觉得无论是从哲学逻辑上和从他的这种思想的包容性上面和智慧程度上，包括跟最先进的科学的兼容程度上面来说最好的。对。所以其实中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点我是有一点点会去，因为我身边一直有一个朋友是佛教徒，然后呢他一直在帮助我去学习佛学跟冥想。所以我当时就我们也一起见过，就我当时有问题的话都会去问他。然后所以我跟他聊天过程中，我有的时候就会去想，就是说那佛教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适合我的信仰吧，或者是说有对我有没有吸引力。然后中间也有过那种不是那种想要去，而是说有点害怕，因为我不太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就是信奉宗教的人。但是确实他有很多理论说服我。所以我中间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佛学和佛教包括任何宗教它的一些核心理论，就比如说宗教之间有很多是相通的，和宗教的这种本质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直到我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我觉得就是很那个时候恰好解决了我疑惑，就是那纪录片的名叫《三摩地》嘛。然后我也推荐给过你和很多人。就它里面它前面其实一直在讲这个它不是从宗教，它就是讲人的这种 in general 这种精神的追求和信仰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放下一些这个就其实跟佛学很多本质的东西很相像。
对，
但是他在第二集的后面他讲了一个东西，他就是说他因为你到最后冥想也好，或者是你去有一些精神探索也好嘛，就最后很多人他会去进入到或者追求一个叫三摩地的一个境界。就是比较像佛学里面说的空涅槃，就这样的境界。然后就是印度教里面叫三摩地。然后那你这个时候就是也这个三摩地也很像基督教里面的这种这种爱光。对，然后也很像很多人的那种濒死体验。然后他后面就讲，就是说但是他是说三摩地也不应该是你追求的东西，因为你追求它也是一种执着。 然后我觉得哇，我看到这句话我一下觉得我对宗教有了理解，嗯，就是宗教也是一种执着。
嗯，
然后尤其是就是其实然后后面比如说我推荐给你这本书叫佛祖都说了些什么嘛，
嗯，
然后他讲的其实是佛教整个的历史。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宗教它发展的过程中它也要去适应时代的变化，
嗯，
和为了这个时代去有一些它的这个就它的发展其实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发展，它是为了去适应社会的一些磨合。
对，
比如说为什么禅宗会出现，当时佛教分南传和北传，本来是一支嘛，本来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是一支，那分开的这个最重要当时的这个南传的也是这个六祖慧能，然后包括后面的禅宗都是从这个分支，就它就是跟原来的正统的佛教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佛。
嗯，
原来是说你要戒这个戒那个，
嗯，
然后你要修行，你要像就是苦行僧，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最后才能成有机会成佛。但南传就是说，哦，不是啊，就是每一个人，内心都是有佛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地成佛，
嗯，
而且成佛需要的是顿悟，
嗯，
不是苦修。
对，
所以这点是以前的和尚很不能接受，他说那我们这么辛苦，然后你突然就像六祖慧能大字不识，然后突然就是顿悟
了，嗯，
对。但是你其实看那个时候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发展它不是说像一个科学进步一样，就是砰有一个人发现哦，原来每个人都有佛性，而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府和政治环境非常需要宗教，需要宗教帮他们去就像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一样，就建立这种新的社会秩序，
嗯，
然后因为宗教是当时最有威信力的，会比一个新的比如说领导人上台更有威信力。
嗯，
所以比如说当时武则天他会去要求玄奘去修，就是他为什么会非常鼓励佛教，就是因为他看到有一本经书里面有写，就是说某一个朝代会有一个女性的统治者出现，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对自己特别有利，他就去宣传这些东西。
嗯，
然后当时为了扩展佛教，就是像我们现在互联网说的这个就是普及，对吧，就是让大家去都使用这个东西，就跟现在让你去扫码去用这些 APP 是一样的。
嗯，
那就把这个东西要降维，如果你不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如果你不让这件事情变得门槛那么低，如果每个人都要通过那么高的门槛才能够去修行的话，那它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
嗯，
对，所以就是然后这里面我觉得宗教又很相通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会利用人对于死亡的这种恐惧，
嗯，
which is 我觉得死亡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也是哲学里面的一个最终极的命题。但是实际上比如说现在佛学里面有这么多让我觉得不仅是有道理，而且它真实的去benefit 了我的生活，就让我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的这些东西，
嗯，
我最不能够去最没有说服我的其实就是轮回的这个概念，因为没有必要，
嗯，
就是在它整个逻辑闭环里面，
嗯，
轮回是一个没有必要的成分。对，
嗯，
所以但是轮回直接的解释了死亡。
嗯，
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佛学和佛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嗯，
对，所以我其实也经历过一个这样的阶段，然后后来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有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信仰。
嗯，
对，
你讲到死亡，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我以前有很大的 struggling， 就是说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嗯，
但是当你看到创造出来的那个人要经历了这一世是没有手没有眼睛，然后残肢或是长了很大的肿瘤，或者是创造出来以后被父母性侵，就被父亲性侵，
嗯，
等等的，这时候我就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嗯，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出这样的人去受这么大的折磨？当我和拿这个问题和我的教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嗯，你不懂上帝的智慧。
对，这个在佛教里面会说你看就是因果嘛，就是你
这因果至少我可以 make peace with， 我至少还是觉得还是有点逻辑的。
嗯，
对，
但是我 somehow 我觉得比如说因果这种说法是特别束缚人性的。
嗯，
因为它真正的含义是那
既然人是有轮回的，你要为你之后的轮回负责，你现在你不能这么，你不能就这么自由想干嘛干嘛，你要少做坏事多做好事，
对，
而且是按照他的标准去多做好事，
对， 对，
所以还是挺压抑人心，
挺压抑的，非常压抑、
嗯、
包括我觉得很多宗教对性方面的压抑也非常明显，
嗯嗯嗯嗯、
感觉这个因果就是这个因，什么叫做好做好事，这些标准完全还是成立于说在世俗标准里面，不杀人不放火，这我也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比如说什么性，你不能是，你可能多睡几个人哈，怎么怎么样，就会让你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会造成不好的。
不符合现代社会是吗？
就是我的认知是说，只要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不刻意伤害别人，不去抢别人的情况下，你发生事就没问题。
嗯，
对对对，这就是宗教还是很压抑人性的。
嗯，
对。
我前几天在就是西海岸的时候，我在 Stanford， 然后我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小男朋友吧，然后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是我第一次，应该是我第一次真实的见到一个，他是一个极端右翼的人，然后他非常明确的跟我说他反对堕胎。对，反正就是，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挺，我就是难以对话，就是真的是会有生理的这种，我觉得我觉得为什么会，就是这个观，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为什么差这么多？
嗯，
对，
嗯，
包括咱们那天，哦，因为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古巴。也是我跟 Sammy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古巴一起玩的时候呢，在跨年的那一天，我们在当时坐一个广场上，对吧？
嗯，
然后突然就有应该是一个帅哥和一个美女，就是还挺潮的，然后走过去，
走过我们的 table，
对，走过我们的 table， 然后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就扔了几张卡片在我们的桌子上，然后这卡片上就写着说是。今天晚上有一个神秘的 party， 然后在哪里哪里，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这将是你经历的很难忘的一个不啦不啦不啦，然后
那他们就走了，头也不
回就走了，对，然后
态度让我觉得非常震惊，
非常酷，对。然后而且那一晚上我们真的是经历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也不仅是很美好，对，不仅是很美好一块钱，而且他们其实是 turn out to be 古巴非常优秀的一群青年艺术家，
对
对，是真的艺术家，是他们是在表演艺术，而不是一个夜店，对，
对，
所以
而他们形式非常新颖，我连在纽约我都没看过这样的，
对对，我也是，我觉得好
在个古巴的地方，
对，好先锋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就一直就是我就还蛮喜欢这种形式，然后后来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是 Sammy 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就是。他印了很多卡片，然后我们复制了一下这个形式，但是 destination 是超带锁，就是
在北京也是很酷的了。
对，这又打一个小广告，我觉得我们这太适合打广告了，我们这个播客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地下音乐的一个一个 live house， 然后呢是也是一个 speak easy， 因为它门口什么都没有嘛，然后叫招待所，
对，
他
们有公众号，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招待所，
对，他们可能也不太想让太多人知道，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如果好奇，然后音乐非常非常棒，然后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他们，就是完全没有 table，
对，
就是只有 dancing pool， 然后大家就而且都是很年轻的人，不能进去之后不能拍照，然后就是 enjoy the music，
对，然后在里面估计见到我觉得最潮的北京年轻人了。
而且很年轻，对，真的很
年轻，而且他们着装好潮，
对，
就北京的潮，不是上海的潮，
是有点歧视。
我是
北京的潮，北京的潮，就是还蛮潮的，对，
对，
就很酷，很酷，就是我们这种这么大年纪的人，也是挺好意思的去感受啊，去感受，因为其实主要离我们家很近，对，然后我们就复制了一下，然后在我们去 drop 这 car 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对。然后他也很酷，然后因为后来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们两个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跟这个女孩，我们四个女孩一块吃了顿饭，然后呢，他是一个被
法国的、嗯、两个法国的这个 couple， 然后领养的中国女孩，然后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对，
蒙特利尔是一个法语区。然后我刚才想到这些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宗教啊，右翼啊，堕胎啊，然后其实我们所说的政治上和这种观念上的左和右是很相对的、
嗯、
就是比如说在蒙特利尔这种地方就是极其的自由，
嗯，
对，所以可能他们的极左是美国的极右，
对，
就是他们对他们的极右可能是美国的极左，对、
嗯、
就是很自由，然后他们就真的很讨厌美国，就是尤其是 Bible Belt 底下的这个南部
是
无法理解，就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地理啊，还是地理其实什么都不能去定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可能就是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大，
嗯嗯，
非常大，
嗯，
这个就是从每个家庭里面怎么出生的，他怎么教育的，每个家庭、
嗯、
这好几代是往好几代以上翻了，就是太大了。有时候我想想看，婚姻特别不容易。
是哈，我也觉得
特别不容易。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家庭，
对，
但基本大概率来说，你们结合能成为夫妻的那两个人，其实的 class 应该不会差太多。大部分数据上来说，
嗯、对
对
对，
这方面是，但是在同一个 class 里面，
嗯。
你接触到的那个文化还是很不一样的，父母的性格也很不一样的，所以婚姻不易、啊、
对，我因为我和 Richard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
Richard 是老公，
嗯，我们对
会在我前一期播放是吗？
对，就是我们很 surprise， 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参加了他们爷爷奶奶的那个钻石婚的典礼。
Oh, oh
结婚60年，你想想、
wow.
这很不容易，因为你首先都得活到80多岁、wow. 对。
而且他浪漫到要办个钻石的仪式。
对对对对对、
okay.
不过应该都会办吧，60年还
不一定，我觉得很多人就这么过了。
哦、oh, OK,
真的
OK,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塞，那这个婚姻还真的是有可能待60年的。那这么看的话，身边的其实都应该是大多数吧，都是很短的时间，比如说因为他可能会谈很多男朋友女朋友，但是最后结婚的这一个人，可能我身边大多数的朋友就是一两年两三年，对、
嗯、
其实就很快的会去决定要跟你一起走60年的，
嗯，
这个
即便就是有些人就 we'll see 也不是走他们、
okay.
但是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先把这个信仰这件事情聊完吧。
Okay.
然后，就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是对这方面比较 open minded。然后我知道你也去探索过很多催眠啊，然后就是包括看很多这方面的书啊，
嗯、
然后冥想啊，
嗯、
然后。非宗教的宗教的就非常非常 open mind、
嗯、
包括我们在古巴还去算塔罗牌，
对
对，
你的经验非常好，
对，然后就是你有什么你觉得好的建议吗？就是给因为实际上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
对，
就是然后你会发现没有信仰有没有信仰好处，
对，
就是你其实还是挺独立思考的吧，
对，
但是实际上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确实要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有可能会 drive people crazy 的，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比较早熟比较敏感，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去开始去思考、
嗯、
包括一旦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亲人的经历，我就开始去思考死亡啊、
嗯、
人生的意义啊、
嗯、
然后就是这个命运嘛，就是命运到底是注不注定呢什么的、
嗯、
然后去比较你跟身边的人包括对自己的这种近况的这些去判断理解心态这些东西，
嗯
说的大一点是信仰，说的小一点就是你的生活的态度，
嗯
但是还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当然有的人他很幸运，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就稍微活得生活稳定一点，他还是会去想这些问题的、
嗯、
那又没有信仰的情况下，或者不一定要去 fall in 某一个 particular 信仰的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去探索呢？就是或者是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比如说我每次比如说每隔一两周见你、
嗯、
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就是、
嗯、
然后你可能会推翻掉你之前的一些、
嗯、
像比如说你觉得哦，其实那个我觉得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去执着于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对的、
嗯、
然后我现在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推翻和重建有意义吗？就是不停的去更新你的认知，但是也可能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啊，非常有意义啊。我觉得首先我们无法在这方面给一些意见，是因为、
嗯、
这句话说出来我可能会被揍，但是我觉得我真的相信这点，就是说每个人的智慧，这一世我们现在能对话的这一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无法，有些人就真的一辈子很 OK、
嗯、
不去探索宗教、
嗯、
但是他们也很快乐或者很不快乐，但那都没关系，至少他们这方面不想开窍、
嗯、
他们有其他找到发泄的方式，但是他不一定是宗教和信仰方面，他不会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那些当对人生会有想到这个问题，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有如果自发性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自发性的去找到答案。那个答案不一定可能是科学、
嗯、
也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其他某种形式吧，或瑜伽都有可能。但是我很难给个意见了，就是这方面。而且我到后来，虽然我现在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看基督教的时候、
嗯、
我觉得它非常有存在的意义，非常有，就是用我们华人的话就是说，门派不同，门槛也不同，
嗯，
每就是不一样的门槛适合不一样的人跨进去，不是唯一标准。你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或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只想要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答案：上帝是爱你的，无私的爱你的。
嗯，
你做什么东西，你只要信仰他，他就会帮助你。确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以前在八年的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它是真实存在的。
嗯。
那他们不需要去思考什么是嫉妒心、
嗯、
什么是小我之类的东西，执念他们不用去思考，他们只要说我信上帝，我只要有爱，我只要懂得原谅，
嗯，
就好。
OK，
我觉得也非常好，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能量带给某些人是也是很有必要的。包括以真实的案例来看，真正在收养孤儿的人大部分基督徒，对、
嗯、
这已经证明了蛮多问题了。
OK，
对，所以就是很有必要，就是我不想去衡量说某个宗教好和不好，只、就是说适合谁，就像就爱情观念里面也是、
嗯、
没有什么完美和不完美、
嗯、
就是适合。
嗯，那如果没有宗教呢，比如说你有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塔罗牌啊，然后
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试过大概六七种门派的算命，
啊、
有读指向、读手纹的巴厘岛那种，也有算星盘的，也有看八字的，有看易经的，有看塔罗牌的，然后大部分是这样吧，而且在古巴那种拿着银针在我手上判断我以后生几个小孩那种、
嗯、
也有，我一直想尝试去。不一样门派是因为我一直想，内心里面一直想要找到一个真理，真理这个东西是应该 apply 到任何领域里面都可以成立的，这才叫真理，而不是遇到某个东西就会觉得不 make sense。 所以如果说我之前小的时候接触到的易经八字那种道教里面的东西，如果成立的话，为什么塔罗牌或者是其他东西就不成立，或者是他们之间有什么连接点，是相通点、
嗯、
是我想要去挖掘那个东西，所以我一直要去尝试不一样点，不一样的门派吧。嗯，我觉得是也可以去，就是我是比较心不重啦，就是我当我听到一些好和不好的一些算命的答案的时候，我心思不是太重，然后当你处于一个实验者和探索者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但如果你是很信赖对方给你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嗯，
因为算命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越算越薄，并不是说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的命盘就改写了，
嗯，
不是这个点。我的理解是说，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对你做出一些作用，
嗯，
那个作用会改变你的决定，
心理暗示，
对。
嗯嗯，
对，那个才会是所谓的越算越薄、
嗯、
可能会越算越薄。对，所以 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缘分不同，就是有些人可能从内心感到想要探索答案的时候，他可能从瑜伽那个领域里面知道了。
对，
有些人可能从冥想，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从佛学，
有的哲学。
对，有些人可能就是去 Ayahuasca， 就是死等水
药物
那种，也是有可能。所以我很难给出一个建议，就是每个缘分不同，但是我觉得 be open minded。 当这些现象，比如说我个人经历，是我以前就是基督教怎么成为基督教的那个事件，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看了那个画面，我可以否认它，我觉得肯定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我 be open minded 的情况下，是应该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我身边会学习它，然后这个实验的巧合是我祈祷跪下来祈祷之后发生的事情。它 somehow 是有连接点的。你当你去作为一个比较科学探究实验型的心态去看的时候，你就 go for it。那些起起伏伏你去探索的那些实验，有好和不好的答案，或者你推翻和不推翻的都没关系，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是一个总结和清理的过程。那是很有必要的。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即便很多人周围都是算命算的他们非常准，他们非常服那个算命师，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探索精神。他们觉得 OK， 我很相信他告诉我明年会有什么起运，然后不应该投资，然后应该投资遇到什么人，不应该遇到什么人，但他们不想，他们不好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很好奇背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能通过我的生辰八字就知道我这些这么细致的事情。我曾经算过一个星盘，是知道我父母，我整个对话当中我没有给他回答，但是他一直在说我的东西。他能说到我母亲的私事，是他母亲年轻的时候私事，是我在我都不知道的。是听过那个算命之后的两年后，我在突然想起来问过我母亲之后，母亲说确实有这件事情。就这些点是无法你可以用什么大数据去和那些什么概论什么，就是无法用那套东西去解释。那它背后的东西原理是什么，我是一直在探索这个点，我现在还没有个完全的答案。但目前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以后也可以坚持这个想法，就是说每个人的意识当集中在一起都认同同一个结论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变真的。因为在古巴我们也看到古巴的宗教。
对，
在那些原始部落也有原始部落的宗教，并且有原始部落的巫术。他们确实能治愈，有很多真实的事情，并不是他们在编造一个故事给我们听，确实发生了，导致他们其他人也会信仰。那会不会是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对，集体意识如果真的相信同一个东西，它就真的会变成一个真的。所以我可能目前是这个定论了，我觉得可能比较偏向于真的。
就是其实一个，我相信其实很多人，虽然我们就是假装我们有听众嘛，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他有很多人他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对，
有很多人就说啊，你就是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在这瞎说。然后有的人可能就哦，其实就是这个我的经验是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
对，
但我觉得我比较同意你说的，就是 be open minded，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探索了。你非要去关闭这些东西呢，那它就首先我觉得 be open minded 是因为是我们要首先承认自己作为人类还是很无知很无知的一个动物，不是说你有不知道的，是大部分你都不知道。
对，
那对，所以就是很多就是对于未知的一种敬畏，包括对于其实我觉得它跟科学呢，也就宗教啊、信仰啊，然后这些神迹啊，跟科学也不是不能兼容的，而是 so far 它还没有交集而已。对，因为科学其实现在是最大的宗教，
对，
就是大家还是挺信科学的嘛。
对，
By
the way， 我还插一波科学，就是很多人以为自己是科学论者，但是并不，并不去，也不是去深究，没有个探索精神。然后这个说那个东西不能吃，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化学反应，他们并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物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学，然后就说我是科学论者。
对，所以我觉得 open minded 就是这种包容的心态，其实它背后第一个是谦卑，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第二个是好奇心。就是那你对吧，就像你说的，你可以说它是科学，但你可以告诉我它 在北后，我可能再问你一两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对，
那你到底有没有去探究这种好奇心？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加上一个，就是从除了 open minded 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执着。
嗯，
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其实也会去探讨一些就是跟冥想啊，或者是一些精神，就包括大麻呀这些东西相关的东西。然后呢，我在文章里面我是得不到反馈，但是有一些人他加到我们的群里之后，我会发现，哇，就是感觉有很多人还是很执着于某一种方法、某一个宗教，或者是某一个，甚至是某一个法术，对。就他认为这个是他要去追求的东西，然后他认为比如说 meditation 在他所追求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工具，然后他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
嗯，
然后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比如说伙伴的一个群体，朋友，还有好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好的书，其实你确实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冥想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非常神奇的体验。
对，
如果说有比如说某一种解释它能够去提前预测或者解释我这种体验，我会很容易相信它。
嗯，
而且我很容易会再继续往下去追随它。
嗯，
这是特别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好的引导或者足够的智慧，你真的很容易陷入执着。包括都不一定是对宗教，比如说你在冥想的过程中你有一些很好的体验，然后你下一次你就还想要它，就你总是想着说那它什么时候再出现。你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梦，你也会在想着你醒了你会很不开心，你会想说我今天还能不能接着做这个梦。其实都是一种执着。对，但实际上，
但其实当你 be open minded 的时候，执着应该是要放下的，因为他们对冲的。如果你很执着，就不代表
对
就不 open minded。但这是要去强调的一个点，确实。
对，他可能也是，比如说，那也可以说 open minded 最背后是这种谦卑、好奇心加上不执着。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东西，比如说，那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它和比如说我最近研究冥想。那很大一部分程度我们有一个小组，我们其实都在研究神经科学的东西，西方心理学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共通点，你会发现科学的不能解释的一些东西，它的边界，然后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是在compete 或者 debate， 而是说哦这可能是人类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下面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对，所以之前我在线下教冥想课的时候，我特别感谢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在教他的过程中，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人，然后当然也比较苛刻非常直的那种人，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用一些你不能够完全解释的词语，比如说我会去解释中医中气的这个东西，因为气这个东西在冥想中你是可以非常明确的感觉到的。甚至是你可以调动它控制它。所以我知道气这个东西是真的，然后经络这个东西，气这个东西都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我真实体验到了。对，就像你看到光一样这东西。然后但他就说，他说你因为你再去探究它可能是存在的，但问题是我再去问你这些问题，比如说佛教里面的很多概念，包括气是什么，中医里面很多概念，其实你其实并不能再回答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很 confuse， 就是你自己和学习的人。那不如你把它转换成一个非常朴实的语言。比如说气，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比如说你的某一个部位的一种压迫感，
压迫感，
对，那你就这样说就好了，就是那你是在传达一种真实的体验，你没有去给他做一个总结或者是夸张。然后后面我有一次在，就我前几天在硅谷，然后我跟我的一个 Stanford 学心理学跟计算机的一个朋友，他也在研究一些神经科学的东西，我跟他聊，我也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他的解释又不一样，他说因为当然 然后他非常非常学术，他立刻跟我说，他说这是在学术里面有人去已经发了 paper， 但是没有说大家特别共识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它其实是神经元的触觉。
嗯，
就是当你的神经元，你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你的触觉的神经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嗯，
所以你会感到那种压迫感、
哦、
或者是某一种气，其实气是 always there， 只不过当你把注意力调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嗯、
它的触觉神经被特别大的激发，所以你觉得、
嗯、
哦还有气，对、
嗯、
对，所以我听他的解释、
哦、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哦、
对，所以其实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做的一个研究员，他很大的一个 mission 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人类未知的东西还是 connect with 科学，然后把它进一步的去解释也好，探究也好，研究出新的这些产品也好、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它是可以去兼容的、
嗯、
它不是说纯宗教性，就还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它，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就像我们之前上次一起去香港，
对，
然后我们两个提前就走了，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禅修的一个
应该是三天的
三天，对，而且是还一点都就是一点都不苦，然后不是那种就是你坐在那什么都不能动的那种很正式的 vipassana， 是那种比较入门的，然后大家可以分享的，然后有很多吃饭这个 work
这部分我很喜欢，吃饭的 meditation
对，吃饭的部分你很喜欢，
对。
对，然后那个
素也很好吃，
是可以再打一个广告，是一行禅师，然后他在香港的一个地方叫梅村，然后他们真的是他们的这种斋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素食，
对，
他们怎么可以把素食做这么好吃，
这点觉得是他们优点，但是
太厉害了，
你这个广告打到我可能一会儿要反就是
啊，没有我只是介绍一下，就是 just in case 有人感兴趣，
OK OK，
对，
如果想体验两天素食的目的你可以去、OK?
对对对对对素食 only，
但是接下来的我觉得为什么要早走的原因是原因，
对，我们两个早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我们俩原因不太一样，就是
对对
但是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比较强的宗教性，
对
对
对、嗯、因为以前我们在那边晚上的时候有个打坐时间会唱歌唱中他们的歌，这个行为我很排斥，我的个人经历很排斥，是因为我以前在基督教的时候各种圣歌，而且而且其实比他们好听的非常多，而且真的基督教里面的圣歌非常非常好听，
他们那个是挺简单的，
但是我很有点排斥，这就是对我来说是有宗教性质的东西行为，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很排斥，这是一点。其二就是我为什么要早走，觉得再多待两天也是浪费时间，是因为除了吃饭的 meditation， 我们吃饭要花二十分钟时间每个人，然后不说话、
嗯、
静默在那边，然后
一口一口
的去体会那个过程，
吃一口放下，然后嚼完了再拿起来，
对、
嗯、对，
完全不受外界干扰，也不用受外界干扰的那个过程，那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但接下来他会比如说晚上或白天他会一些讲课，特别是晚上讲课内容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浅，就是、
嗯、
对我来讲就是我这些东西可能是三年前听过或者知道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 again 就是门槛不同，适合的人的腿长也不同有些腿短的适合门槛小的那个跨进去了，
什么意思呀、啊、我怎么听着这么这么的我不高兴啊
但我的意思说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很适合他们，有些人我们在那边认识到几个是去了两次对吧、回去拜访了、
嗯、
就是这是第三次或第四次拜访，一直持续去的、
嗯嗯嗯、
所以肯定对他们是有用，
有
所以他们才持续去的，所以我不是
他们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喜乐
真的是喜乐，
他们就是会看每一个新进来然后对他们微笑的那种人，
对对
对,
对，那 OK 他们那种特别微笑和正能量的那一部分对我来讲也很宗教信仰、
啊、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
是看着有一点那个怪怪，就是很
有点演员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在真的处理人性的那部分，就是那边的尼姑和和尚、对他们不是对我来 sorry 啊，对我来讲不是特别有智慧，但是他们就是比较宗教色彩比较浓的、因为我看过这样的情况，在我在基督徒的那个八年过程中我看过就是类似的、
嗯、
比他们做的更好的也很多、
嗯、
或者跟他们、
嗯、
比他们讲话会更有智慧的人也更多、所以我当看到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讲是假的，但虽然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就是刻意忽略掉负面和在 表现出正面那个东西、嗯、他们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在持续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我觉得嗯，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我说的环境不仅仅是人，就是他直接的语言，
嗯，
或者你身边的这些人，还有就是物理的这个空间、
嗯、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这个他的这个梅村是在一个寺庙里面，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打坐和听他去讲是在一个佛像的底下，然后我们整个生活的也是一个寺庙、
嗯、
但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叫《行走的力量》吧，就是讲一行，
嗯，
他因为他是本身是一个越南的那个难民，他逃到了法国，然后所以他是先在法国去传佛法，然后去他建立了一个叫 Plum Village 梅村，
对，
但实际上你看那个纪录片，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宗教性质，就是、
嗯、
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寺庙，就是没有什么佛像、佛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村儿，对、
嗯，
然后有一些住宿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我们不是有 walking meditation， 我们当时走嘛，然后我们是从这个寺庙走到了一个那个大屿山的大佛像，往那个方向走，就一直还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但实际上，那个法国他们是在森林里面
啊，
就是特别大自然、
啊，
而且真的很美，就是那种秋天的落叶在你脚下，然后你没有人说话，你就听见落叶的声音，然后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走回来。然后就是你感觉是那种跟大自然的关系，而不是说和某一个宗教的关系。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有一行嘛，就是因为他年纪很大，所以他不现在不在香港，我们接触到是他的那个弟子。
嗯，
然后一行他就是挺幽默的，然后比如说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讲法，不是说他在那儿讲这个就是很就是跟念诗一样，就是讲很慢很慢的去传递什么，他就是提问，就是底下人随便问问题，然后就会有很多小孩儿就问很多很好玩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个小孩他就问说，我的这个宠物死了，然后我特别难过，我该怎么办，我无法摆脱我的难过，对，然后这个异形就会给他解释，就是用一些很有哲理的很简单的例子去解释生命是什么一个东西、
啊、
对，然后他死后是怎么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大自然中以及与你是一种变化的一种关系、
啊、
就去解释这些东西，哎，我觉得还是挺
智慧的，
对，还是很有智慧的，
对，
除了他们穿的衣服是这个僧人衣服之外，嗯，比较少感受到，所以他们叫正念嘛，他那个书也叫正念，就是他强调的这些东西，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人，所以我就觉得环境气场就是你眼前的东西，嗯，包括香港整个的这个环境，我们去的时候也是阴雨绵绵的，
对，
很潮湿，
对，太潮湿，潮湿到晚上睡不好，
对，都有关系，我觉得都有关系，
对，那可能那次如果是真的一行大师在那边给我们讲课，可能我就会待个三天了，但后来发觉说他是在徒弟。But anyways， 就是不代表我们提早走不太喜，我这个人不太喜欢，不代表不适合一些人。我觉得 be open minded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试，
嗯、
你试了以后才知道喜欢或不喜欢。
嗯，对，
就是包括我一些朋友跟我说某家餐厅很难吃，我还是要去试那家餐厅。我觉得我只有因为口味这东西也很主观，信仰东西也很主观。
哦、okay，
我只有自己试之后我才知道好吃和不好吃。
是的，这个我觉得看缘分。
对，真的是缘分。
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大家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如果还没有的话，还是都应该多多少少去探索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因为你不然的话真的是非常没有知觉的，就一辈子就过去了。
对，
嗯，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点是说我很关注别人，包括我身边朋友人周围人的快乐感幸福感，
嗯，
我不管在某个阶他们的某个阶段我能帮助到他们，哪怕是花几个小时聊天怎么样、
嗯、
我觉得我很愿意去付出这个时间。
嗯，
所以我有时候后来想想看，我以后要做的行业就是也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感和幸福感、
嗯、
至少某个部分能够有帮助。
嗯
嗯，包括什么对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点就是你背后也是要活得快乐嘛。
嗯，
那些不管是奔着钱去的还是怎么样，最后也是想活得快乐嘛，但他们以为可能觉得得到钱就等于快乐，那是两码事儿。
嗯，
对，所以就是真理方面对我来讲也是这个点，就是怎么才能做到更 stable 更 扎实的快乐一辈子、
嗯、
这是我想探索的那个点。可能和外界关系，你有多少钱、嗯、什么名望，和有老公和没老公，有孩子和没老公没孩子，可能都没有关系。
嗯，
对，
嗯，
如果你只能你是很能够 very comfortable with yourself 的那种心、
嗯、
都可以。所以我现在 somehow 我想把后半段发给我父母听，因为我想说、哦、
这还能剪切吗？
可以剪吗？因为不要再给我催婚了。不管是结婚还是不结婚，不要去 rush， 不要去积极着急去，特别是对女性，亚洲对女性的要求和亚洲女性对自己的要求，都会是觉得赶紧要嫁个人。
哎，但是 OK， 那今天聊了这两个小时了，终于进入了今天的主题。
本、okay. 来不是一个情感节目，我是给自己定义的。
对，我觉得我们俩就是我也只有跟你聊的时候能聊出那种情感主播的感觉。我
因为你身边的人是不是都结婚了？没什么好聊的吧？
我觉得要不就是结婚了，要不就是完全不 care， 然后那种就是或者是说他没有表达出来吧。我觉得就像喝酒这个事情一样，就是我觉得你是唯一的会跟我说哦，我很喜欢喝酒，然后我不啦不啦不啦。
对，
感情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坦诚的。
哦，
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一些。
我在拿烟的过程当中摔坏自己东西，
要拿烟，
继续，
嗯，
可以到抽烟环节，因为聊到感情了。
哦、OK OK，
需要烟和酒，配
越来越真我了。
嗯，继续
感情，对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还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对你来说
是。
哇，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你特别真诚，就是这个是很 consistent 的、
嗯、
就是为什么刚才也提到喝酒，就是你会表达出来说还是很希望很渴望有美好的感情，
希望
然后你也会表达出来，在这之中你也会跟我们讲说你遇到的一些 setback， 遇到一些不能说挫折吧，就是一些不顺心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让你觉得比较狗血啊，或者是不顺利啊，或者是失望啊、
嗯、
对，失望吧，就是这些东西。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你很强，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刚才说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小区有好几个朋友关系特别好，然后大家都结婚了，就是恰好有
特别是在两个月前，
对，有两个月前有两对儿都就是特别好的朋友，两对儿同时就
好好谈的恋爱，干嘛突然结婚，给我这么大刺激？
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出去玩，比如说我们之前一起 travel，
对，
就是三对 couple 加上 Sammy 一个人，
每次都是个单数的组合。
然后呢，因为他还特别喜欢小孩，所以还老帮我这个带我女儿，对，然后老来我们家 babysit，
对，
就感觉呢 ，Sammy 是。就觉得 everything's ready， 就什么都有，你知道吧？还是他现在开始，现在会做饭，做饭非常好吃。然后贤惠到什么程度？广告就是像我跟我们之前要就是半个月不见嘛，因为我们要去那个北美那边玩，然后在我们走的前一天，他端上来了自己做的 brunch。
对，
因为我们家阿姨那天去了外地了，就是我们没有人做早饭，然后他就哇端上来 brunch， 然后也没有。烤好的 croissant 跟牛油果啊什么，反正特别好吃，鸡蛋就是这个 scramble egg， 对，然后会给我们订咖啡，哇，就简直，然后做饭特别好吃，然后呢自己呢什么都有，对吧？然后呢，而且现在还开始研究教育，然后对于教育小孩已经开始有自己非常多的思考，甚至今天在陪我女儿游泳的时候开始思考自己宝宝未来应该叫什么名字，这种早期的
问
题。然后呢，对，就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差一个男朋友。
所以说以前我不太承认自己很要求高的人，但是我现在想想看，其实我要求是挺高的，就是说、那个点是说我对物质要求不是，如果我今天对物质要求很高，那我可能已经结婚五年了，因为可能在五年前、很多很适合结婚的能给你很多生活上保证的人追我的人很多，就是好几个、就是、
炫耀有铁
不好意思啊，但是我没有去
okay, 你拒绝了。
我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求高的点是在于心灵上的契合这个点。 哼，我可能会不太介意他生活上的作息和毛病上的一些瑕疵或者是不完美，因为没有人完美的，这点就当然是正确的，这没有人完美的。但这一点我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就是我可能举一个例子，你就更能够明白，就是说，就是有智慧的高晓松和没有智慧的吴彦祖。吴彦祖虽然也有智慧，政治生活中，但是我们假设他是无智慧的，吴彦祖也都
怎么定义无智慧呢？
就是每天傻乐傻乐的，没有很多深层的思考人生的意义去追寻或者是探索这一点。
OK。
这方面上我还是会选高晓松这个选择项目，对，所以在精神的要求上，
就是你愿意和高晓松结婚，
如果我们合得来的话，因为那是一个我对他的欣赏，那欣赏的前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比如说两个人相处等等的，这是你现实的问题啊。我说我是愿意的，我是觉得我会更欣赏和这样的人相处，我会觉得每天听他聊天和听他对社会的认知，我会觉得他是在发光的，即便他不能批判长相，是因为他是高晓松。但是所以
他年轻也很像吴亦凡啊，也许你遇到年轻时候的他，
所以可能我不是很就是下一代的基因也不会受挫
啊，
只是
that's true。
但我的意思说，对头脑这方面的智慧我还是挺有要求的，但是这个要求真的是高，因为世面上有钱有势，然后那些有地位、外表形象包整个 package 很好的人很多，但是我一和他们相处，我就知道问题在哪，我就知道我看不到你的点，我看不到我要找的那个点，对，所以我就迟迟的就是很 ready， 但是其实没有碰到那个很难碰到那个人。
OK，
当我意识到说我的要求这么高的时候，我也给自己很多更长的时间去慢慢找，因为这样的人太少，确实是少的。
OK， 能不能就是我觉得啊，对于陌生人来说，如果去分享这个东西，最好的分享内容就是挫折，就是你说说你一些糟心的那些经历，我觉得这样大家比较有共鸣，
共鸣，
然后也觉得哇，我也经历过同样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的糟糕性也不算什么，他可能比我更糟糕。
那倒是，所以说建议要糟糕一点。
哎，我并不 OK， 好，我试试看啊，就是我
一会儿哭了，
我第一次我忍住，我第一次谈恋爱其实很晚。在我26岁的时候，因为我以前都是基督徒，保守加条条框很多，然后
基督教害死人啊。
不一定害人，因为我很多基督教里很 happily married，但是我当时的理解肯定是我有个人因素的。那我会比较虔诚，比较跟照书去学吧，所以我会很有原则性，包括我之前的星座是摩羯。之前星座，现在快到30了，所以是上升星座是双子。双子 by the way， 活成双子座的人都很 lucky， 我不得不说。
谢谢谢谢谢谢，我是双子座，谢谢。
然后，以前我在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已经算是大龄少女。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大家周围人在劝我说，你一定要去多尝试，你尝试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我以前听不进去这句话，但是我到现在26岁到现在，可能我就暴露年龄，已经3年了。OK， 3年的 practice， 在北京 practice 之后，我发现这句话是真理。
OK，
因为当你在和不一样的人相处的时候。就我比如说我之前谈了一两次恋爱，我在和他谈恋爱的一开始，我认为他很适合我才和他谈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那个觉得我很适合的人。但是当我们相处的时候发觉有很多问题，那个问题是双向的，绝对不是他的问题，只有他的问题，也有我的问题。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说多去经历，是说你其实在发掘自己的过程，除了在找到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更适合你的之外，你其实在发掘是自己的过程，就是说原来这个点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的，原来那个点是可以的，就是这些都是需要去练习，不能是靠幻想。是说我以前的特别理想状态是谈一次恋爱就结婚，我这个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我以为说遇到那个人之后好像每个事情都会顺其就自然而然的很契合，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这几乎就是幻想。对，然后 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太多，最近有发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故事吧。
嗯
，OK， 我这三年的练习当中 ，dating 的练习当中，其实没有太多伤心和遇到渣男的故事，因为我在判断朋友和在选择人的标准上还比较聪明。
嗯，
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是真的比较聪明，因为我周围很少有让我失望的人，所以我选择上我还是比较知道正确选择的，我会比较看到那个本质，这个人的心地善良和正直这个点我还是比较能看得到的。
嗯，
所以我很难去爱上一个心地特别渣的人，我目前是没有被伤过。对，但是前段时间遇到比较好玩的事情是说，我以前很排斥online dating app， 就是线上交友软件的这个形式。
嗯，
因为我很不信任陌生人，我只信任好友介绍给我的人，我觉得中间有个好友介绍至少他可以给他背书，那在网上 anything can happen， 然后我就对线上交友这个软件很偏见。但是有个软件叫 Coffee Meets Bagel，
嗯，
这个是我一年前就听过这个软件了，但是我一直迟迟不下。
Another ad， 我们这广告很多。
对
，Coffee Meets Bagel，
对 ，Coffee Meets Bagel， 它是需要翻墙才下载的软件，然后它需要你写很详细的、自我的介绍和页面，
嗯，
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已经筛选掉一波人了。然后我后来为什么会下载，是因为我近一个月吧。陆陆续续听到就一直有人告诉我说啊，最近他们的朋友的朋友因为这个软件认识到一个人而结婚了、或者说
对我也有朋友，
对、总会有朋友的朋友，你知道
我是直接的朋友就是结婚了、
okay.
而且就是很我是我那个发小嘛，然后在纽约，然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孩最后跟一个印度人结婚了、在纽约认识的，所以我就对这个，从此我对这 APP 刮目相看。哇，这什么魔力啊！我靠，
所以这种故事我听过好几个，以后我就终于在一个月前就下载这个软件了，然后并且开始尝试。我下载这个软件的初衷呢，并不是打着说我在里面找到我的另外一半，并没有这个目的。
嗯，
目的是说我要打消我对他的偏见，这个是我对自我的那个练习。对，然后我就。对，然后这上面就遇到一些就是互相喜欢的人啊，会简短的聊天啊什么的。但有两个人是比较特别的例子，是说可能在两个星期前他加了我聊了天，然后他说他是基督教徒，然后是中美混血，然后近期才搬来的中国，在上海。
嗯，
但是呢他现在在海上，因为为什么在海上，是因为他的工作是石油工程师。
嗯，
所以他是他的最后一个工作，他做完这份工作以后就要搬回上海，然后要开始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一上来就给我讲很多他想要 settle down 想要定下来的一个决心、
好男人，
也好男人的形象、同时他也说他的父母双亡，妈妈在小时候去世，爸爸是近几年就去世。我就会觉得啊，很 sorry to hear that。 OK， 这个人聊到后来呢，我不太想继续和他聊，是因为他太 sweet 了，就是太早去接到一个确认的关系，然后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后来就是不理这个人了。然后再过几天之后，在那个 app 里面 Coffee Meets Bagel 里面遇到另外一个人，他 profile 是说他是 Christian， 然后他在 NYU 毕业的。然后我和他私信聊以后，他说他也是近期搬来北京的。然后好 OK， 好笑事情开始了。他会说他是中美混血，然后说 OK， 然后他说他父母双亡。说到父母双亡这点是我已经有点毛骨悚然了。我说哇靠，怎么近两个星期遇到相同近母人。然后我还和你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是用你科技的人才。
我不开玩笑，
不要蹉跎，可能是不是因为
大数据
筛选匹配给我的。然后我觉得 OK， 可能是真的大数据筛选吧。但是当他再讲到下一个条件的时候和 background 的时候，我就炸掉了。他说他是石油工程师。我就觉得哇靠，不可能会这么相似。 就是父母双亡，十个工程师，然后近期搬来中国，又很想 settle down， 就是一个好男人就是的形象。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在开玩笑吗？我说近期才听到一个相似的故事。他说你和那，他说你和那个人聊多久？我说几天吧。然后我再反问他说你这是在开玩笑吗？然后我再隔个五分钟的时候，我再发给他的时候，他把我拉黑了，就是他从微信里把我删掉了。
你只说了说我听到一个相同的故事，
对，然后我说 Is this a joke？ 然后我再发给他的时候，他就把我删掉了，所以就是露馅了。
嗯、
然后其实，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在这个 app 里面遇到一个类似于 PUA 组织的人，就学了同样课程，想要，
但他们是国外的，
他们
人
自己说自己国外的，就是只有很好的教育经历呀、啊，然后。很想塞个账啊，然后、
嗯、
对，所以我当我那天有点炸掉了，就是哇靠，怎么会才在用这个软件才用两周和三周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加深了我对这个软件的不信任、
嗯、
我觉得真的可能很危险、
嗯、
然后后来我还是把这个软件删掉了，我觉得，但是我没有什么很后悔的，我觉得就是
他要付费吗这个软件？
他其实想要可以付费，因为你、如果你买了一些付费的东西的话，你会更发，你会有更多 candidate 会给你，他会每天推送可能十个吧。如果你不付费、
嗯、
不付费的话，你每天 check in， 他就会每天定量的推送那么几个人。
嗯、
如果你付费的话，他可能会筛选一些大数据给你匹配一些更优质的人给你。就、
嗯、
我后来没有付费，对，但是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让我想到就觉得啊 ，dating life is cruel。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是我近期遇到比较印象深刻的点，但也没办法，你就是，
但是你没有和这个，所以 PUA 我是只是在文章中读过，我真的是没有在，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嗯，因为我之前在文章中读到 PUA 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还要有。很强烈的就是反 PUA 的组织存在、
嗯、
然后大家为什么就因为我在我的理解你遇到一个就是跟你遇到一个渣男一样然后你就过去就好了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渣嘛然后他就是一种有组织、
嗯、
有 somewhere 他学了一些东西的渣嘛
对
所以就是我想问你就是说在你真实遇到尽管你还没有付出任何感情
对
但你其实在心理上面你是会觉得
有我被耍了
OK
完全被套路被玩了、
嗯、
而且
所以这跟遇到渣男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
就是太套路太知识化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被他们设计成一个 target 的对象
嗯
而且我告诉他都是真实消息他告诉我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消息、
嗯、
而且他的照片所有可能都是假的
哇
对所以我会觉得很不安全 你能想象如果很晚发现这个人如果说我和第一个人慢慢发展的不下去见面了那会很、
嗯、
也会很恐怖
嗯对
能用这样手段的人是那个人真的是心里有点变态的人
这可能应该是他第一步就是
对
对
那谁知道他可能第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我会遇到第二个相似的人、
嗯、
第二个人也没意识到我已经有过第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也算是蛮幸运的很早期很早期就发觉、
嗯、对对 就恰好
就恰好了、嗯、但是我就觉得 OK 我已经做完我的功课了这两周下载这个软件到这个软件就是我去真的去就像吃餐厅一样 again 就是我吃过以后我自己知道了、
嗯、
这个只是对自己的交代
嗯
那就够了、
嗯、
不是想让他达到某个目的、
嗯、
想要认识 Mr. Right 什么的、
嗯、
所以我现在直接关掉了我觉得
嗯，
好、啊、我知道是大概什么情况了那我可能就遇到这种事情也好像是宇宙告诉我、
嗯、
OK 你的功课结束了你可以 move on 你的生活你还是线下交友吧
所以你没有再用任何其他线上的那个app 什么的
没有了 by the way 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有点 stereotype 就是说我觉得线上的人的是比较 average 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多好的 quality、
嗯、也没有啦我最近我听 Richard 说我们在他在伦敦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见过然后他最近就在 complain 他说 Coffee Meets Bagel 他在上面然后他说好累啊他不是因为别的他是因为他每一次要跟一个女生重新讲一遍自己的经历、
嗯、
他觉得他觉得为什么约会这么难然后但他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生、
oh.
非常非常优质对然后就是工作也非常好在
对冲基金，然后人我见过非常好，非常
这种人为什么不直接线下介绍给我呢？互相不是更靠谱吗？
再介绍给你，好直接，他
就是不好直接
伦敦，对对对，然后
没关系，我们可以飞上伦敦，等他回北京。
对，所以还是有优质人，但他确实他就可能就是他就是比较老实那种，他不太会 date 女生，对线下他也不太会 date 女生，对。
这一点也是我在觉得线上交友软件当中遇到的一个我也会觉得很累的点，你每次都要遇到一个就是要重新大概讲一下你觉得 background 是在哪读书，
以后你不用，以后你可以把这期播客发给他，就是听完了再跟我聊 OK。
但我不想了解他，就是我不想他了解我太多，搞不好对方是一个 UPUA 的人呢。
对
对，
还挺恐怖的。
所以其实就算就这个点算是我的 dating life 里面比较 trauma 的点吧。 OK， 我想讲另外一个点是说我去年表白的事情，今年表白，应该今年表白的事情。
OK， 主动表白，
主动表白、okay. 我觉得单身也不可怕，我觉得可不可怕真的是完全存在于你的状态。如果你被伤一次，你被拒绝一次，你觉得好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我就失去勇气、你灰心了、那确实你不管在什么阶段你都会受挫。对，我是这样的，大概讲一下，就是说我去年喜欢到一个男生、OK， 我好怕他听到，没关系，听到没关系，这个是
你都表白了有啥
没关系，没关系、
啊、
没关系，对对对，所以然后我自己内心戏很多，当时认识之后可能对方也很节奏很慢， anyways 我不知道他什么状态，因为没有
我觉得主要是你戏多，
我戏多、真的戏多，太少女心，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对，这个是少了练习之后的结果。
对对对
对
对对，
我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但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约会经验，虽然有些人追我，但是没有真的往下给他们发展经验、所以我这个算是第一次，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很喜欢的人了，然后我对他的一切设想和幻想都取决于那么一些朋友圈，他发了朋友圈的状态和我和他吃了两次饭的感觉，
对，
我就认定他是一个非常好和善良很聪明的人。
对，然后你当时还跟我说过一些很细节，比如说他怎么拉椅子啊什么，这种很细节的，
对
对，然后你会去猜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很容易放大这些小东西、就是一个少女，我虽然是二十多岁了，但是还是我的内心很
少女，大
少女，对，大少女。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再次联系，我们已经失联过好几个月了、然后我其实内心里面已经过了这个人了，然后再后来的时候他又再重新联系我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可能是他工作关系和我贵阳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和他聊过，但是再次联系到我，再次吃过一次饭之后，让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他。然后我当时就是决定要表白了之的原因，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自己的状态，就是我每天都会在想这个人，然后变得我很不自在，我很约束，然后我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和他敞开聊。后来我就想说，就 whatever， 我就表白一次吧。当时我就发了很长的短信，就给他直接说了，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近期交了个新的女朋友 ，OK。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一个晚上，唱歌唱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过了，但我就过了。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应该给所有身边女生一个，拿这件事情给他们去传达一个信息，说 be brave，要勇敢，我当时表白的时候我也鼓足很大勇气，但是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很多那种 SHE 的那种脸，
就是
挥着翅膀的女孩，还有
就是大部分人到越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不敢真实。对，我当时我对另外一半的要求的其中一点重点就是这个人要真实，但是我对别人要求真实的时候，我如果都做不了真实的话，有什么立场要求别人真实？
Yeah.
所以这个也算是自己的一个练习，就是当我表白之后，我反而真的跨出去一步以后，这个再也不是我的一个门槛了。我以后遇到再喜欢的人，一样喜欢的人，我还是会用我的方法去表白，即便他给我答案不好或者是拒绝，没有关系。这和他没有关系，就这件事情是我在处理自己喜欢别人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方式而已。你接不接受不是我考虑的点，对，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 对，这也是我最近身边好几个姐妹，她们条件非常好，长得非常漂亮，
嗯，
女神级的人。但是当我聊到说，你是不是要你和某个男生认识以后对他有好感，你是不是应该时不时主动发短信给别人？
嗯，
他们给我的反应都是坚决不主动发短信，他们一定要死等。
Okay.
如果这个人你见完那次面之后三天内不发短信给这个女生朋友，这女生自己觉得她可能被外星人抓走了、
啊、
给自己找个借口说这个就是 something happened to him 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愿意见这个事实，就是内心还是自尊心比较高然后比较胆小的那波人，而且长期被大众培养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一个性格的人、
嗯、
因为他们太美了嘛，就一直被追、
嗯、
所以他觉得这男生要是不主动发信给他们的话他就算了，
嗯，
即便他内心很煎熬。对，我还是很想鼓励这波人说，你不要直接就是三天之后不要直接说我对你好感，不要这么说，而是说你简单的主动发个短信，像朋友之间聊天，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严重。
嗯，
说我发短信给你代表我说我对你好感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就像把他想成一个一般的朋友聚会当中认识一个完全无好感的男生，但是你们聊到同样的话题之后看到那个话题再发给他这样的链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首先就是要大胆，然后我还是想给他们说的一点是说，不要把主动权都留在男人手上。
嗯，
我是想要什么节奏是我来定的。
嗯，
我们都有这个权利，男人有这个权利，我也有这个权利。
嗯， 嗯，
大部分亚洲女生会觉得说不行，我要等着你主动出去才代表说你够爱我或怎么样。
嗯
嗯，这个就是你把决定权和节奏的这个控制权交到别人手上，你很被动，然后你找各种理由去 cover 这个被动。对，所以我现在还没遇到什么好玩的人，但是历届就是一些好想说 one night stand 的人也好，或者是有几天 dating 的人也好，都算是不错的人了。对、
嗯、
然后我也没受伤，然后后来现在有些还是很好的朋友。
嗯，
对，嗯，我觉得就是哦，还想讲的一点就是说，人要我们都应该保持信念，但是要放弃执念。
嗯，
执念比如说我一定要在30岁之前结婚，35岁之前有小孩、
嗯、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些是执念。信念是说我一定会遇到那个，我的理解是说一定会遇到那个和我很契合很合适的人，但是不管他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嗯、
我都愿意等，我相信他会出现。
嗯，
但是我不规定时间、
哦、
是吧
对，我觉得关于 dating 就是其实就可以说的很多，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那天在那个小松家，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个辩论、
嗯、
然后
嗯，
然后我和 TT 当时就说啊、不要主动表白啊，然后还是要，嗯，然后当时 Richard 对也是站在我们，然后小松站在你那边嘛，
对，
然后嗯，我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我还蛮赞同你刚才说的，嗯，因为我觉得在 dating 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聪明或者是漂亮或者经验多的女生。或者男生、
嗯、
他其实他是在玩一个游戏，然后他觉得他不一定是要占主动权，但是他觉得他在这个游戏里面至少是不能输的。
对
对，
对，
然后他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最后我就算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我不能输。
对，
就我们没有在一起得是我以我伤害你，也至少不能是你伤害我的这种方式来结束的。 对，
对，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这种自我保护欲也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对，就是自然的有足够安全感的人其实并不介意去什么主动表白啊，或者是受伤啊输啊，就是
没有输赢，首先这点啊，就是
对，
至少不说我先爱你还是你先爱我，这一点不介意这一点。
对对，因为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在 dating life 里面，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谁要去掌握节奏、
嗯、
然后要是不是要勇敢尝试，我觉得社会压力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因素。
嗯
还有你周围的人看你的眼光，比如说在香港，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
嗯、
我觉得香港就是一个男女对男女这种 dating 的观念很差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香港非常小，它很八卦，
对，
就是你和谁 date 都会被发现，
嗯
，basically 也会撞见这个撞见那个那种，
对。
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在这种八卦的环境中，因为香港的女生美女非常多，
嗯，
然后男生呢就都是那种就是觉得自己随便挑，然后就很然后有夜生活，然后就很浪，然后就是女生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那种，然后在这种非常八卦的环境中，其实大家就会去讲，就说哎你看这个女的又怎么怎么着，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她跟很多男生 date 过，
嗯，
那大家就会给他贴上很不好的标签，
嗯，
但是如果一个男的他，
嗯，
跟很多女生发生过关系，他会很骄傲的炫耀，
对，
而且会点名指名道姓的，就我觉得很差，这个文化非常
在亚洲男权市场，男权主义太强了，
哦，我觉得非常差，就是你然后后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当时是又有了那个就是一些 online 的东西，比如无觅那种软件，
嗯，
然后大家又会把这种很本来就很差的文化去发挥到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网互联网上，
嗯，
which 就是放大了很多很多倍。然后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至少是你是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
对，
但实际上你在社交网络上你全部都变成了一种谣言，
添油加醋各种，
对 exactly， 然后
不需要承担责任，
对，然后而且大家特别喜欢对别人的 date 的这种东西指手画脚指指点点，
嗯，
就是说哦他怎么怎么着了，
嗯，
然后他怀孕了，然后他骗了他谁的钱，然后就这种，就不能说他不能 involve 一些朋友或者社会的这种道德的评论，但是就是大部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
对，
就是跟你没有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都做不到，就是我喜欢谁，我跟谁约会，我怎么去约会，是我自己的事情。
嗯，
这个是其实很难做到的。
嗯，
一件事情，我觉得在
亚洲环境，
亚洲，对，
是这样的。嗯，所以我还是也就是哦，就要提醒一点是说。要在勇敢和敢于尝试的那些基础上，你也要有，还是要有自己原则。我还是蛮有原则，就是我肯定是不会去伤害别人和去窃取别人的东西的那个出发点。
嗯，
去谈恋爱的话，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认真的去考虑你的 dating life， 因为你自己的行为其实也会造成一些结果。
嗯，
如果你是发生，你是出于真心的，我对你好奇，很喜欢，大家比较真实的一个出发点去想了解彼此，然后 dating， 然后不管发生性还是不没有性，那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出发点，心念是好的。如果 end up 也是只有两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也没关系，这你没办法去预计嘛。但是你不能一开始是一开始是揣着一个我想要他来解救我。和我想要抒发一下我孤独感，
嗯，
我随便找一个人，
嗯，
这样你会 mess up 你的 dating life，
嗯，
但是这个对于自己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和成长这一点有很大要求嘛，很多人其实真的需要这一点，我无法，对，但我的意思说至少不要伤害别人，对，
嗯，
真的是不要伤害别人，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反对的，对对，但 dating life 其实我看你们一对对的成双成对也是我的 model， 就是是个模样，是个模板，是我还蛮欣赏同龄人当中你们蛮健康的沟通方式和相处方式，对，这是我的一个觉得啊，我也是想要朝那个方向发展，对，这是我
你能看到不好的地方，想要
不好的地方也都很正常
避免，
也不无法避免，我觉得每个人感情当中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的东西，你要自己去避免，你要自己去克服和学习，那就是给你的课题，对，
所以今年呢，今年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动心的人candidate 吗？
有过那么一个摩羯男，对，哦，那大伙可能会听但
如果他还听到了这么后面，我觉得对你还是挺有感情，
挺有感情的，感谢对，但是最后没有 work out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思虑比较重吧，然后我和他在一起的话我会比较累，他要的东西他要的精神支持我可以给，但是我会比较累，就是 就是我们认识的 timing 不太一样，不太对。如果我在三年前遇到他，我可能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一起成长。但目前就是我好像已经比较 grown up 了，他还在停在那个阶段的话，比较难相处。对的对，就是对，
我觉得你还挺一个是比较勇敢吧，一个是比较坦然，就是比较真诚，比较坦然。因为我记得就是你说的这个摩羯呢，我们之前有一次在咱们家聊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是刚刚就是你们有了进展，但是他跟你就讲是那种什么他要出国，然后他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你们两个要做男女朋友。
对，
而是他主动讲的，就是不是说你问的。然后我觉得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我会非常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然后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也没有那么喜欢。然后我也跟你说过这个，但是你会去从他的角度去去想他的一些立场跟他的一些处境，然后你也并不觉得这一定意味着他不喜欢你，而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比较纠结，然后就是这样的。
对，
而我觉得你还是挺就比我强的这方面。
我觉得坦然这点也就是当你有这个勇气，就是说勇气有好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勇气面对别人没这么喜欢你是一种勇气。
就你觉得 OK 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OK, 因为勇气面对他就是
这种。天哪，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一个情感主播了。非常好，
还是有这种听众的需要这个话题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
对对对对，这更现实，这更 practical 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别天天聊什么区块链互联网
或者经济世界。
经济
先把自己的感情都梳理清楚。对对对，
OK。
所以其实我表白的那个经历也是我坦然接受，有勇气接受。他就是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但真的没有关系。很多人无法接受。对，包括我那个女生朋友说她被外星人抓走那种借口，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人没这么喜欢她嘛，对吗？因为她长期是太被别人追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 OK, 就是我也不会喜欢所有追我的人，就都不可能喜欢所有追我的人。那我对别人是这样，不要双标。对，你常常要换位思考那个角度，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就是他不喜欢你不代表你不好，或者是不代表你要去反思自己，说我是不是身材不够瘦啊，我是不是不够美啊，然后怎么怎么样，都不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就不适合，你有你适合的人。你我觉得每个人真的应该找到彼此能看到彼此那种欣赏的点，怎么样都是发光的，即便你身材变胖一点或怎么样，你是 OK, 看到你会想笑。然后你的幽默我也懂，你的机灵我也懂。你的那种龌龊和自卑的那一块我也接受，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就是都要接受，就坦然面对，这个是真的是这样。但 dating life 要是没有这个 attitude 的话，就是很难，你会越挫越衰，不是越挫越勇，越挫越衰，然后放弃了对男人的幻想，然后变成同性恋。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啊，就是我们觉得那个你的男朋友就未来另一半就很幸福啊，对不对？
你旁观者是这么想，但是我自己知道说我在亲密，每个人在对朋友的那一面和对亲密关系那一面是截然不同的。对吗？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也很鼓励每个人要去 practice, 就是多去 dating, 保有着善意的不伤害别人的心态去 dating 的这个情况下，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慢慢改善自己。你原来有脾气不好的点，你有较劲的点，你都应该慢慢去观察到自己的这些东西，然后放下它，然后去改正它。就是你们对我的看法是一个看法，我就听就好了。但是其实我知道说我不一定有比你们做得好。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相处当中，这个是真的需要经验累积和练习的。我还是 还少了很多练习，我还是在补课当中。
嗯，
对，
但你很期待，对吧？就是
我确实期待，我保持信念，但没有执念。
比下周要去自己去，在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团里面去旅行，是吧？
对，我就报了一个新疆团，徒步户外。这点其实，
嗯，
我以前的老朋友 old friends。他们听到我要去这个行程，他们就
惊呆了，
惊呆了！你怎么敢？你好有勇气，好心，我好佩服你，这么好自由啊！说什么说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我听到他们的那个反应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以前的形象其实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嗯，
但是我慢慢演化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些都很正常和自然。当然从古巴那次旅游当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对户外
这里小小的。回忆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在古巴，然后我们全程是就是 Sammy 属于 tag along 嘛，是自己啥也没干就跟着我们跑，然后我当时订的全程是古巴最好的 Airbnb，
但是我是
然后就是这个 Airbnb 的这种当然中间有一些城市比较小，所以就哪怕最好的 Airbnb 也是比较普通的，但是 still 在我去过的很多，因为我去的地方就比较多，很多是那种比较破的，那个第三世界的国家，
对，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之前去爬雪山，很多山脚下的那个一个是当然你住帐篷这些就更没有了，然后你在山脚下很多。就是很差很差的那个住宿条件，还有很多是要跟很多，确实是要跟很多人一起住，然后根本连一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对，
就很正常。然后那个，然后最逗的是呢，我们在古巴最后，这个 trip 快结束的时候 ，Sammy 说，哦，哇，我这次跟你们学到好多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个这种环境，我就是之前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说。这环境，我订的是最好的 Airbnb 最好的酒店，然后我对 Sammy 有了一个
OK， 所以我就说每个人就是门槛不同，智慧不同，然后经历也不同，导致的遇到同一个情况的感知不同。
嗯，
我的意思说，就是那次古巴十天行，我十天的旅行，前七天我内心虽然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不可能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太没礼貌了，但是我内心就是在 complain， 就是在抱怨说这环境好难好难住下去。然后但是到第七天之后，这剩下三天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的美和它的自由，它的快乐。
因为一天比一天破，你就
没有说突然就
其实很
就是
真的还蛮好的，
我突破了我自己的那层东西了。就是我以前旅游的时候，就和我大部分周围的人的 standard 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我对卫生间，我对住的地方的床就是很有要求，至少要舒适干净，然后就是一个酒店标准。但我们住是 Airbnb， 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有些小城市有点像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的 Airbnb， 然后其实在那边是好的了，
但是很干净啊，有热水啊，
干净是干净，但是它水比如说洗澡水很小，
嗯，
就滴滴答答滴滴答那种水，让我觉得我很不想洗头
啊。对，然后当时 Sammy 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跟他一样的摩羯座，跟我说那个，哦，我们要出去住一天酒店。我说为什么呀？然后说，哦，我要洗澡，我要单独找一个更好的洗澡的环境。结果幸亏那天酒店被订满了，没有办法订。
对，
要不然这两位
立刻要订，
姐姐就真的要为了洗澡去订酒店。对，
因为就是你们没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便秘的问题，我就是很坦然很直接啊，不 care 听众。但是当你在便秘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的 Airbnb 的冲水马桶的水压很小的时候，那个是多尴尬的事情。你心里面是有障碍，然后就觉得你又不敢变，变得怕冲不走，然后越来越积累那个宿便到一个很不舒服的状况。然后我真的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要去酒店。这些点确实是我的突破点，就是我从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我最近的经验是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维生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冲不下去，这点很尴尬
啊。但是我们天，哎，就是，
水压太小了。
但是你知道你拿盆接水是可以冲马桶的吗？真的这个话题，
话题
我不想继续下去。但是
你在我人生经历突破，
你的生存能力就是一个生存能力的问题。
但突破了很多尴尬点，比如说我当时 终于骗完以后堵在那儿，然后我的另外的同伴摩羯女对摩羯女他说他知道方法帮我去处理，但是一个朋友帮你处理粪便的时候，你知道他
对，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其实你是有能力的，其实你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对
的，而且大不了你可以叫房东，然后大不了你可以去别的
房东也很尴尬，一个陌生人看着
那没关系，你付他钱啊，他应该去做这些东西。
就是我心理上会觉得很别扭很尴尬。
对，
但是我突破了，我突破了、其实因为另外一个团友他帮我去处理完这件事情
天哪，他也突破了，不是他的人生才叫突破了
我靠，然后这些点点的尴尬和不舒服感然后累积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就跨越他了，跨越他以后我就对你们
团友再也没有跨越过去
对你们来说是个小事情，经常去那种就是 Perut 那种秘鲁那种地方的是个小事，
Perut 也很好了
OKOK
也很好了，
但是这个古巴行开启了我对第三世界的好奇和欣赏然后就是
一个仙女要下凡了大家准备好，
人生总是有个 turning point 的，这是我 turning point OK， 所以你们对我的那个影响还挺大的，所以包括这次去新疆行什么的，
哎，你这次去新疆也是最好的住宿，我
觉得、对对对，我这次完全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付的钱也不便宜不算便宜吧，这几天真的不算便宜，算是个欧洲行
没有啦，他们打折了，其实是就他们的就是都是安排的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们也去过，你们去
哦，这里又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对对对，这个很值得打
啊、对对对，因为是我其实新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去年去过一次，然后当时是我朋友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他们是内部测试吧，算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做那个做越野跑和这种定向越野啊这种国际比赛的，然后他们是新开发了一个在新疆的喀纳斯的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不是路线，是一个户外活动的一个 package， 然后里面你可以在3-4天之内就可以，我们当时是经历了徒步，然后定向越野的比赛，然后那个皮划艇的那个白水漂流，当时因为那个水太大没有就错过了，然后有那个山地，但你这次可以，然后有山地自行车，然后那个滑索，然后包括住帐篷，就是在而且是非常 exclusive 的 experience， 是在那个喀纳斯的河边，就是河，就是你晚上是在河边可以听到那个河水的声音，住帐篷，非常非常美妙。然后基本上就是最好玩的那个户外的体验全部体验了一次，而且他们设计的不错，除了当时的山地自行车我们真的是当了一次小白鼠，哇太难了设计的。还跟我们说什么30多公里什么什么什么，也不跟我们说5-6个小时吧，结果最后我们因为他第一个要上的是一个非，就先要上一个很高的山坡，他跟我们说今天咱们就是比如说这个4-6个小时，然后30多公里，然后大家说哦，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走完了2公里吧，就是那个山坡，然后就是1-2公里这山坡，然后大家最后终于把车推到了这个大山坡上，然后合影留念，然后大家就都走了，然后只有我跟 Richard 跟小胖，我们跟着那个向导又往前走了一段，但也没有走到很远，就回来了。然后他们会发现这个真的不行，所以你们这次应该是比较简单
轻松的，对
对。然后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X Trail， XTRAIL，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是，然后这个创始人也很有意思，是原来是做金融的，就很有钱，做对冲基金的，然后真的是出于对这个兴趣的 passion， 而且大家知道在国内做户外的任何的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国内没有这样的文化和条件，然后呢又很难跟当地政府打交道，就是你其实你比如说他们去年本来是准备开放这个路线，开放那个他们去年就准备本来是要有那个越野跑的国际比赛，就在这个比赛提前一周都不到就取消了，就是因为一些当地的原因，然后他们只能是今年有办的，然后就很多很多的风险，然后特别不容易，基本上不赚钱，很难，我觉得很难赚钱啊，然后但是呢他们我觉得基本上把喀纳斯这个路线做的是绝对是世界级的水平，就是
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大自然的方式，然后国内很少能够体验，因为其实喀纳斯整个的风景我觉得跟瑞士已经就是它，因为它的纬度就是那个风景的那个类型跟瑞士非常像，
嗯，
然后特别美，然后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只是没有那么多基础设施，比如说它没有 trail，然后当地的酒店，我们当时都是住以前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些政府的那些什么什么
旅馆，
养老的那些当就是官员养老的官员住的那些招待所
啊，
都没有什么私营的酒店，对，也没有 Airbnb， 这都没有，然后就这些基础设施很差，就没有开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这么一批人，然后包括我也有其他的朋友在做户外相关的，比如做帐篷的，做装备的，做那个目的地的，都特别苦逼，就是苦逼到爆炸，就是那种，而且做这些人呢，就真的是就是熬了很久，还要坐房车的，什么特别特别苦逼，就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实际上因为它很非标，所以你做起来特别特别难。美国如果没有当时1930年的大萧条，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公园建的这么好
啊。
对，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对，
而且国内是很多东西都是政府资源，你要打通这个政府资源是真的很难。
对，
所以你们去测试完这个产品之后回来，我很期待要去，但是我就一直怕他们就这么落寞了，就是起不来。
我也很 surprise 他们又做了。OK，
那
我很有
感恩。
对，
所以他们第一次这个说要对外开放，然后公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就立刻要去，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starting point， 因为他们的这种户外是第一是有很多向导的很安全，然后而且他们的级别不是很难，就是很简单，每一个都是体验式的，所以你真的是可以一次性大概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喜欢户外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是喜欢哪一个 part。
所以这次
比如说 Richard 他很喜欢户外，但他就骑车绝对不行，因为他非常的平衡力很差，然后他已经有阴影了
啊。
对，
所以
当然了，你好像还不会骑自行车。
哦，对，这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其中一个行程是要骑自行车，然后我是一个不太会骑自行车，然后只能曾经在台湾的台中那个日月潭里面的公园里面骑过，没有什么来往的车辆的情况下，我还勉强能骑完一个 trial 的一个状况，一个那样的一个程度。但这次要面临到一些坡度和一些山地，我还蛮。但是我没有紧张了，虽然我不会，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接受所有的挑战，就是到时候再看吧。我以前是很容易，因为
装备先买起来吧。
我以前的状态是因为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还一个行程一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很焦虑，我怕我做不好，我怕没有做好能够 go through，我怕我做不下来。然后我会担心里面的很多危险性，这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听到我去参加这样行程的，他会很惊讶，是因为他们也有这样心态，他觉得这好难啊，会不会有危险等等这样的焦虑感。我以前有这样焦虑，我现在过了，然后我就是到时候再说吧，就是总是有办法的。对，所以这个是在古巴行当中我从你们家老公的那个人生哲学当中学到一点，就是我现在对我的手机电量完全没有要求了。她老公就是一个非常觉得可以解决任何事情到时候再看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哲理，他把这个理念传授给我，我也吸收到了。所以现在手机上面经常是20%和10%的电量，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焦虑，我就觉得我要充电，完全没有。所以这种观念都慢慢的影响到我生活的各种层面，所以就是到时候再看，我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什么担忧，就是到了再说。对，所以这次行程我也很期待，就是我一个人报名，然后团里面12个人11个人我都不认识，然后再看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也不会差到哪去，对，总是有解决办法的，然后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惊喜的。就像我3月份去一个人去巴厘岛的时候，我在 Airbnb 遇到一些陌生人，然后也交了朋友，然后在一些 Airbnb 的 experience 里面，一些活动里面认识到一些外国人，然后我们也去做算命的项目，也认识到很多有趣的人，就是这些东西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对啊，
我觉得就是在你去练习放下焦虑感的这一点，就是比较有期许，也不要有担忧，就是你就放下它，到时候再看，你总是有解决办法的。 对，所以我就我很期待这次新疆行。到时候
我觉得十一个人里面应该至少有一个
单身。
对啊，这还能聊两句吧？有没有那么惨？都认识十，
我连这方面都也不不期待好吗？
结果是个女的，
对，到时候就是结交一
对儿 couple， 两个单身女性，
对，
好的，
到时候再看吧，再看吧，然后。就是谁知道，我觉得很多焦虑感就是当你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总是忧虑它会不会发生。比如说我会不会遇到这个人，我会不会遇到 Mr. Right， 我会不会遇到人生伴侣，就是没什么好焦虑的。就是可能你明天遇到的时候你说，哦，原来我以前想的东西都这么傻逼，就是干嘛担忧这么多。
嗯，
但是你就是通常人都是在自己吓自己，
嗯，
自己吓自己，真的。所以我当时我现在是只要有焦虑感之后，我就想说，啊靠，现在又是在自己吓自己了，就放下这些东西。
嗯，
你不要低估宇宙的能量。我现在就是觉得不要低估宇宙能量，就是 anything can happen。
嗯 ，OK。
对。
所以听起来今年就是说，辞掉工作之后的这个空白期，有了非常多的成长。
对对，确实，我对这个也要讲一下说，我之前那个焦虑点是，我放下了一个职位 title 对我的定义和价值的定义。我以前觉得好像没有工作这件事情不可理喻，不可接受，我好像我的价值体现在哪。
嗯，
但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你总是在为别人工作，别人丢给你一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你要去处理完它。
嗯，
但处理完它以后，你处理了三个月以后，你再重复再处理这些事情，你都懂这些事情了，只是在重复工作。你在为别人工作，为别人理想工作。我觉得就是你的价值观价值你远远超于这一点。
嗯，
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这样，只是大家放不下这个点。
嗯，
我现在完全放下了一个所谓职位对我的认可，所有的认可的最终是来自于自己。对，不管你我以后也可能是家庭主妇，但那也是一个价值观，那是一个我只要把它做好，
okay.
我自己知道在做什么，那也是一个价值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东西就是 ending， 就是说你的自我认知很重要，你不要受太多外界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对，
嗯
嗯，
所以你还打算就是这样继续寻找感觉在工作和感情还有各方面吧。
对对，
嗯，
对，
嗯，
我有时候有点那种，我之前聊过说我有点等风来的状态。
嗯，
也不一定是，我觉得也算是蛮有智慧的一个观念。
嗯，
就是我以前是爱计划爱去设计的人。
嗯，
我放下了计划和设计之后发觉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嗯，
超过我计划和想象力的一些结果。
嗯， 嗯，
这个是更让我开心。然后这个点就是说有点折射到说你不是世界中心，你不能操控所有东西。
嗯，
其实你是 part of a world。 你是世界的其中一点。
嗯，
你应该放下你自己的那个 ego。
嗯，
去把决定和能量给宇宙吧。我可能说的比较灵性啊。
嗯，
但是确实那个东西比我自己的智慧大很多，所以不要去纠结。然后当他来的时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比如说我对教育行业，如果有教育行业方面我喜欢的一个环境，我想要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
嗯，
我要匹配相关的知识。这个准备是我自己要去花时间去做的。
嗯，
而不是他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接不起。
嗯
嗯，这个点是不是说鼓励每个人游手好闲，不要计划，然后每天躺着然后等风来，这是不可能等风来的。
嗯，
对，等回来前提就是说你还是要做好自己觉得有，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然后等他机会来的时候你正好可以匹配。
嗯，
这和情侣也是一样。对，你当你遇到另外一半，你想要遇到个真实的人，有正念的人，有心灵契合的人的时候，你也要做到这样的准备。
嗯，
你才能和那个人接得上，不然那个人瞧不上你。
嗯，
对，就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播客在你的人生中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就是一切都是比较未知的，不确定的。
对，
很模糊的。
对，
当你这些都有了都确定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也许就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再回过头来看会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阶段。
对对。嗯，而且我现在
就是在孕育着很多可能性。
对。
嗯，
而且我现在就是觉得
do something small， 这个是你在古巴的时候许下的愿望，
嗯，
今年的愿望，
嗯，对，
当时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和特别认同，
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非常认同，
嗯，
就是大部分现在的人觉得我一开始就想创业，就是 做一个大事情，
对，
不然就是不然干嘛花精力去做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更正确的观念是说你从小事情当中的去练习，包括播客然后写文章，
嗯，
分享等等的吧，
嗯，
那都是你在慢慢积累，你从当中你会学到很多经验，
嗯，
然后再去那些经验当中再去累积一个你大的 picture 的一个逻辑性和轴，
嗯，
这个轴线，
嗯，
所以那个不是立刻就会 happen 的事情，就 big picture 不是立刻会 happen 的事情，
嗯，
是要慢慢累积的，
嗯，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督促自己说如果能写一些文章，能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事情，
嗯，
就even small， 因为没有人听没有人看没有关系，做，
嗯，
就是不要有功利心，
嗯，
放下这些功利心，就做为了自己而做，对，
好啊，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公号发表文章和来播客做客。
好的，
嗯
嗯，我
觉得今天我真的很放松，我觉得应该效果不对，效果我觉得是 so far 我觉得效果最好的一次
哦，
嗯，
cheers for that， 对
OK，
我已经把这瓶酒快喝完了，
对，我们
并没有
真的很能喝。
嗯
嗯
，OK， 很好喝，拜拜，
拜拜，
晚安，
完了，下次见。
How many ladies in the house without a spouse?